Once upon a younger year, when all our shadows disappeared, the animals inside came out to play. Went face to face with all our fears, learned our lessons through the tears, made memories we knew would never fade. One day my father, he told me, son, don't let it slip away. He took me in his arms, I heard him say, when you get older, your wild heart will live for younger days. Think of me if ever you're afraid. He said one day you'll leave this world behind, so live a life you will remember. My father told me when I was just a child, these are the nights to never die. My father told me.
OK，
对 ，OK， 没事，你说吧。
说一个从这个一个 starting
point， 对，就是你最近经历了什么？
最近经历的，但其实更多是，但我可以讲一下目前这个状况。但更多是一个 series of events， 一步一步到今天这一步。我倒觉得可能先说眼前吧。那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算连续失败创业者。倒闭了好几个公司，赔了不少积蓄在里面，然后目前的公司也有一些稳定性的问题，然后自己的话也确实刚刚成家，有了女儿，所以本身的话自己的这个 risk appetite， 这些完全也不一样了。但确实也可能，我也开玩笑说，女儿生的这个 timing 很糟糕，正是这个 daddy 可能最 fragile 的一个状态里面，不管是 personally financially career wise and 都是最一个很 volatile and fragile 的一个阶段。所以但是反正生活要继续吧，我觉得也是每天要
生活要继续，
自己要调整，要去自己看到你 pack up your bag， 然后你去 carry on、right? 所以的话对，所以目前其实现在我觉得核心更多第一点是说，我也希望能把自己这个生活稳定下来，establish 一个 home base first place。 我现在其实没有一个 base， 你要问我 base 哪里、I don't。 我在北京今天明天，然后后天去新加坡，然后再之后印尼的什么，
就是你现在没有一个家的概念。
我现在没有一个 home location base、对，然后的话你要说到家，自己的家人有在北京，有在加拿大，有在美国，太太在印尼跟 baby，我们未来还在决定下一步去哪里，所以就很多地方，但是自己现在没有一个很 stable 的一个 lifestyle 状态，不管是工作还是家庭还是这个人生方向，所以现在这个是等于核心吧。当务之急是想先去 stabilize 我的这个 life， 有一个 home base， 然后同时的话不管也是一个大方向，另外就是可能是career 或者是这个 employment 或者是 entrepreneurship， 创业和就业也是一个大方向。自己之前一直走就业这条路，大学毕业工作，商学院在工作，到今天，后来创业是过去这几年折腾好几次，有人说创业嘛，你从悬崖上跳下来 ，right before 你 hit the bottom， 你要搭出一个飞机飞起来，结果两三次都没搭起来，摔得粉身碎骨，但是不甘心又爬上顶，又跳了好几次，所以的话，所以也创业收获很多，学到很多，学会很多 how to fail a company。但是我
非我 company
收获一大把。我觉得要上台讲创业，讲创业时讲怎么讲，作为一个连续失败创业者，我能讲几个小时 non stop。但是的话 ，at the same time， 可能这个学费交了很多，而且只有我知道 how expensive it was。Which is too expensive。所以的话，但只能说也不算后悔吧。往回看，但是的话，往前来想，现在说下一步重心就是说，把生活稳定下来，所以这个是我目前这个阶段，也可能比较也偶然的基于我们第一天第一次 first time 可能 sitting down， 但是其实这个我是在一个用 Richard 的话，我是最惨的这个 time point， 现在过去这几十年里面。
OK，but、
okay. yeah，I'm trying to keep on putting
smile。首先，你的口音，我觉得那个、我们第一次见面嘛， yeah. 你的口音我觉得很有意思，是那种一半挺北京的那种。北京有点北京腔，然后一半就是英文的这种，然后又很明显你不是那种就是刻意夹杂英文的，是你确实就是在
这个
看起来很小出国的，对对对。
那也对吧？我觉得呀，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这个 path， 对，我自己这个 personal path 的话，我是北京人，我是老北京， 虽然听起来不像，但是的话，出生在三里屯，刚刚讲，
出生在三里屯，
在朝阳医院，在这个现在等于出生在三里屯和工体，然后的话
后，
之前小时候一直在这边，包括小学在这个白家庄小学，在同营中心对面上的，所以的话，然后的话，中学就是在我中学左右，我其实上了高中，高一开始，高中高一高二的时候离开的。然后搬去加拿大，之前在北京也换了很多地方，三里屯朝阳区，后来王府井、东城，后来现在的金融街，当时的西二环、阜成门，之后的海淀。高中最后离开前，我在中关村呀，人大附中，后来变成很牛逼的学校。
当年被啊，当时
当年
对，
当年是我 second choice 吧，然后、
哦、真的、啊、
中考第一个学校是我爸他小时候的学校，他让我去。他觉得是 the best school、
oh, 是什么是什么
是 number four 四中，然后、oh. anyway 这是好二十年前的事情，所以他觉得是他小时候去的 the best school， 他觉得你就 aim for it。
所以你是就是从小是好学生吗？是吧？
No yes and no 我小学时候很好，三好生什么的班里都很好，中学比较中学高中开始就堕落了一小一段，后来又 back on track， 自己又很拼、oh.
所以高中就去了加拿大。
对，所以作为人大附中当年的学渣、嗯、然后啊离开搬去了加拿大，之后在那边的话然后上了大学工作了几年，然后再之后的话其实我后来去了英国，当时原因就是很多你想嘛，但是当时我自己一个人的话选定好英国去到那边的，然后大概在十年前左右，然后伦敦读的商学院，读了一个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伦敦开始工作，就是那个时候后来的，之后又待了很多年，三四年吧，至少在伦敦的时候，然后认识 Richard 和其他一些身边小伙伴，大概八年、十年前。在之后的话，后来随着上一家公司，其实也换了几个国家，从瑞士、美国也很短待了一段，包括新加坡，自己香港之前也去过一小段。所以的话，五年前左右回国吧，就是这种所谓 bouncing around， 换了六七个国家，然后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吧，一直是这样比较动荡的一个状态。但也是自己是 by choice。可能从了 China to Canada 是一个 family move， 从那边之后英国后面的几个转换都是自己当时吧觉得想得很清楚，但现在也不后悔，可是对自己主动换了很多地方，直到五年前左右回国，在现在上海，后来又回到北京，之后在北京上海有大概一年半的时间，我各花一半，每周两三天的这边，然后直到去年我又搬回英国了，因为现在所在这个公司的需求，然后目前的话其实想找一个新的 home base， 也是不同的人生阶段的不同的考虑因素、嗯、所以想搬回到 hopefully 在亚洲吧，但是包括上海、香港甚至深圳，包括台北和新加坡也是首选，包括自己老婆她是在东南亚长大，所以的话，
但是现在事业和工作已经不是一个限制了，是吧？就是你也要重新选择。所以
现在不应该不算一个限制，但算一个考虑因素吧，对吧？肯定，而且可能是最主要的一个考虑因素。所以现在之前这些我这几个动荡，可能换了这个六七次地方的话，我觉得当时可能 career 是 the only consideration 或者是 top choice、嗯、这样一个因素去换的。但现在是第一次可能要 blending other parts right family 这种的就是各方面，所以目前是综合来考虑吧。
你目前是三十岁吗？方龄
啊，三十多，三十三，但是的话
三十多
三十二
啊啊。然后所以你觉得你现在的这个点是有史以来的最低谷吗？
Yes， 我那看你用哪个维度来看嘛，怎么 define it？ 我觉得
从个人的层面来看，
对 ，in many definition it is， 呀、yeah, ，是一个
就其实你的老婆小孩还挺好的，就是还挺幸福的。Uh-huh. 但是就是从个人的、嗯，如果说成功的这个角度来衡量的话，你觉得是最低谷？
我觉得我也自己跟自己在想，可能wife and baby 可能是 the only part in my life， 现在还是比较 intact，
是
还是一个我觉得还算
没有还比较健康了、啊 OK ，我觉得也是蛮好的，真的。
其他都是比各种 mess， 这个倒是对了。然后各种原因吧，但是我觉得之前这个三十年左右多吧，然后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尤其最近的这个三到五年，我觉得可能是分很几个大阶段吧。最近这三五年的话，我觉得经历了很多，改变了很多，影响了我很多。那失去很多，收获更多， 所以这么是一个可能是一个exponential 的一个加速的这么一个状态，
加速失败是吗？
是吧，就是加速的过这个 living life、哎、当然的话你可能开得越快，你可能经历过的越多，然后也可能摔得越会 crash 的越 hard。
那你严格意义上你创业失败过几次啊？
三次。
然后、所以现在是最近的一次你刚刚定义它失败了是吗？
加上现在算三次半吧。
三次半，
对、
哦、
现在这个是 before 了、
yeah. OK 然后、一直是什么行业、
yeah. 目前最新的这个的话，其实这部也不算完全的创业吧，这我觉得以打工为主，是也是去加入朋友兄弟的创业公司，以一个打工的角色。但之前三次的话可能是完全就自主创业吧，个人形式的。当然每次当然也都有这种联合创始人，也有说加入比较虔诚的一个平台、或者说完全自己。
但你都是 CEO 是吧？
我不是，我都是一个 co-founder 的角色呀，三次都是。一次是两个 co-founder， 另外两次三个 co-founders、我都是 one of the two or three、and 对，但我觉得
做什么样的行业呢？大概行业
都很不一样，就只有目前这个是在金融，这个等于是这个是你的 career interest。我的外面，之前机器化更多是可能个人的一个兴趣，一个是跟健身相关的，一块的话是跟新媒体、视频，加上一些旅游，后来又转型做一些垂直的电商。但总之的话，方向上那个就是方向上我没有太把控，但是的话我更多是做这个县城这个事情。anyway， 这是另外一块。还有一次也是跟健身相关，
跟什么健身？
对，健身和运动。
你自己很喜欢健身是吗？
对，其实讲到这边的话，我觉得是呀。我自己个人的话，可能有两个大的 passion 吧，我觉得 in life 2.5个也许。
2.5。
对，但健身肯定是一个，这个也是大概我自己从十几岁开始吧，到现在算下来有可能17年了，一个唯一的一个坚持或者一个追求吧。所以对，等于这个是真的是一个 part of my life and part of me。
所以是健身房健身吗？还是某一种运动？
我自己我首先我自己个人健的话，我只是自己在 work out in the gym、不是这种 team sports、球类什么都没有。而且就是自己一个人吧去练，而且通常是在所谓 after hours， 一般都是 24 hour gym， 可能后半夜吧，凌晨1点1-2点什么的，或者早上4-5点跑去一下。这是自己十几年这样一个状态。自己刚刚说讲做的这两个创业的话，一个是健身社交的一个品牌，更多是一个体验，一个 experience。结合了
线上的
线下，完全是线下的活动、其实就是办一场大活动、大 party 一样。
okay.
但是结合的话，健身加音乐加社交，
因为的话挺有意思的嘛。
对，就是本身因为最早也是这个兴趣使然吧，这个 driven 的一个 interest。 我自己的话，一个是健身 fitness， 另外一块是 music。本来我之前跟 Richard 也聊过，我其实电子音乐、电音节这些，其实这个是另外一个大的 passion in life。所以我当时想把我自己这个健身加音乐结合到一起，加上一个社交的一个元素，所以的话把它做成一个体验。
这可能就是 Soul Cycle 的诞生，就人家也是这么 cross， 也挺成功的。
Yeah, 它有一个很 specific 这个 form， right？ 它用它的这个 cycling。我们当时的话其实也是我们作为这个体验这个 experience brand。可以需要一个 venue partner 场地，
对，
所以的话我们也试着过去跟健身房合作，把这种音乐的 DJ 这些带进去，也有试着过跟夜店去合作，把这个健身的教练这样去带进去。总之的话，健身、音乐加社交、这三者的一个结合。所以的话这个算一个吧，但最早其实就是通过兴趣开始做的，所以也不是一个 real company。但是的话我们一开始想打造一个 IP， 有自己的这个 user base， 有会员，有所谓的 membership， 有这种 followers、或者 fans。
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呢？就是最后失败了吧？
最后我觉得不能算完全一个失败，但是的话就停滞了。当时的话最核心的其实可能是我们这个三个创始人之中后来有一些小矛盾。其实的话，所以的话我等于我们这样三个人当时加上自己个人生活状态的一个动荡。我们三个人最早都是算一个 volunteer 的形式，有自己的主业，这个就是干兴趣，等于就三个朋友在一起。一开始想办一个大 party， 后来的话发现这个事情结合热情想能可以持续去做、甚至你去 apply 一些所谓投资的一些商业的思维，你可以 scale up、你可以去这种。
其实这个创业模式我觉得很健康。因为我身边在北京的一些小伙伴都是为了创业而创业，尤其是第一次的时候。所以他其实并不是说我对这个有兴趣，然后我先业余从小开始做，后面发现好像真的可以做大。我觉得这反而是一种非常健康的创业心态。
对，本身这个首先创业这个词啊，很多种理解，对吧？我觉得尤其可能就什么，就尤其在国内这几年，也许被玩坏了。
对。
但最早你说这种 entrepreneurship， 这种 startup 这种感觉的话，反正每个人会不同的理解吧，用它不同的方式。北京开始，在上海也做过，当年也计划包括去到香港、台北啊、Seoul and Singapore 这些地方，也有很多伦敦、纽约的这种 inspirations， 所以。所以这个其实相对来说，在我这个创业这几条路上面，这一块更多是说一个兴趣的一个很偶然的一个兴趣 turn into something， 我们觉得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business 去做。
然后就是还是做起来了，对吗？
对，应该说也有一定的这种规模。之后的话，我们办了4场、5场，以后每一场的话有大概几百人的这个 turnout， 所以 overall 的话，其实也有大概所谓1000多个粉丝吧。然后我们有4、5场活动，
是可以回本的吗？赚钱？
每一场很小的盈利，其实不是初衷吧。但是的话，尤其在最早期，但是至少每次都没有亏。因为的话，有些门票 ticket sales， 有一些这种 sponsorship， right， 进入品牌，慢慢你做大了以后，这种。场地之外的这种equipment apparel 这些的相关的这些 lifestyle related 的这种公司，他愿意去可能 involve， 像当年我们可能一些沙拉店，一些这种健身的这种品牌，一些 travel lifestyle related， 所以 anyhow 你有一些 sponsorship revenue， 有 ticket sales， 然后的话这两块为主吧。然后当然你有些场地办活动，我们想办的比较正规，请有灯光，请 DJ 来，请这些现场一些装扮，这些线上线下的推广。所以基本就是以这个为主。最早不是，首先核心也不是 not for profit， not for building a 一个 startup， 用中国这种创业思维，我要建一个把股权估值做大融资去做一个。No， it's none of that。就是我们三个小伙伴也是，我觉得我是 bring the social part， sorry， 我 the music and fitness part。然后另外一个人的话也是他也是投这有很 creative 的行业来的。另外一个人有很多这种 media 的这种 internet 的一些经验。所以总之我们就是觉得把自己擅长和感兴趣的事情放在一起来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 real company。所以到最后就是说。很可惜没有继续做下去但也没有说一个不是一个 crash， 所以也没有什么 damage， 当然只是说你自己你说花了一些时间精力，
也没有拿融资，
没有，当时我们其实有考虑过，甚至有人感兴趣，可能作为朋友开玩笑说，我哪怕作为天使我给你投一点小钱，你们把这个东西带到香港，带到韩国，带到新加坡什么，但是后来就慢慢就停滞下来了，等于就只是 losing momentum， 然后 kind of stopped。所以有这么一个
三个人里面的某一个或者某两个人就是 lose 这个 interest， 还是说大家有一些共识是这个东西做不大或怎么样就不想做了
其实身边都这样，这个也看得 sensitive， 但是无所谓了，我们今天交流的话其中一个小伙伴的意见可能跟另外我们两个人首先有些分歧，然后的话最终结果也没有 turn into 一个 conflict， 我们觉得无所谓，我们因为本身这个不是一个什么股权斗争，一个估值，一个投资的这些，
就不是撕逼的那种
none of that， 我们就本来做事情蛮有意思的，可以 turn into a business，
对，
但如果你对这个 business 的理解，对这个 ownership， 对这个 stake 的理解不一样，那就算了，我们没必要 go that way， 就这样就停住了。然后当时本身我跟另外一个人，我们两个其实他比我年纪还大一些，大几岁，好几岁，所以本身也有自己的主业，我当时在做投资，在这种所谓基金公司打工吧，做 PE， 另外一个他也是在，他有他的主业，可能电影什么其他的行业也很忙，所以我觉得那我们就 back on our own track， 把我们 day job 做好就算了，这个东西偶尔办几场小活动就停在那边，所以是这样对。
那你现在想想就是还是有遗憾的，比如说如果比如说你们三个意见相合，你们还是可能继续做下去的，不管做业余爱好还是怎么样，对吧？
遗憾肯定有，因为这个事情首先 this is my passion， 而且我这两个大 passion 都 combine into together， right？ 你要说 social 也不是 passion， 但也是 I think something I'm good at，
是健身和音乐，
对，加社交这种一个活动，而且其实的话，也是你用越 apply 这种 business thinking investor 的 mindset 在里面，又觉得赛道空间，然后这个付费前景，这个市场的规模，然后到你这个模式这些 scale up 这些，你越想的话，也觉得这个 really 可以搞一搞事情出来的，所以肯定是遗憾。你要问回到你问题上，肯定有没有做起来，但是我觉得， 本来我们有点说远了，但回到就本来说惨嘛，从这个是今天的第一个点，
没，
我觉得从这方面
也
没有什么损失，这个不是一个 crash，right， 就是一个东西可能我本来挺想飞的，但没有机会，有点遗憾，没有飞起来，就落在那边了，东西也没有返，你其实你什么时候还可以 pick up 再做，
而且你那时候
这么一次
有自己的工作，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经验，特别好的经历，因为你确实也没有失去任何东西，
对，那倒是，这个没有 not a crash，没有，
这个做了几年啊，
一年半两年的时间，
两年，
然后的一共，因为活动制嘛，其实就是可能你筹划几周几个月，然后办一场，我们一共办了五场，应该是每场有两三百人的这种规模，所以加起来的话，其实一个品牌，我们还有当然有公众号，有一些社交媒体的一些，本来想把它当作一个 IP 来做的，所以啊，
就是非常真实的影响了大概一千个人，其实挺棒
的，对，就 uplift 大家的这个，不管当时的这个体验还是事后的感触，
对
lifestyle 的理解，对生活的一些习惯的改变，然后但是你又同时你把一千多个小伙伴至少两三百两三百聚在一起，这很多次你又 create 很多其他的 possibilities too， 然后啊，所以呀，就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最后没有做起来，只能这样说，但是说远了，另外两个其他可能是一个 crash 的一个 start 上，
第二个是什么，
但是
第三个是健身，然后第二个是
一和三都跟健身相关吧，然后健身讲完，第三个的话相对小，就也是结合那个经验，是朋友想开一个健身的场地，健身房，简单来说，但他的话也想，可能也想做的所谓更 fancy 一些，有线上的平台的元素，就融资，然后有这种有活动，他知道我之前做这相关的活动经验，等于我把这一块不是一个做一个 gym owner 的一个感觉，卖 membership 卖这种课，但更多是说一个生活馆一样，有线上平台，有视频，然后有定期的办的活动 ，which is a part I take， 帮忙把这个做起来，然后那个场地也从切出一块来给我作为一个叫一个 lifestyle lounge 一样的感觉，然后这样我觉得白天可以是那种 healthy 的 smoothie drinks 这些东西，晚上可以 turn into 一个可能 healthy 的酒吧，甚至24小时，然后的话就要宣传这种生活的理念。你有这种很可能 hot guy hot girls workout 的这种 video， 然后我去推广这个，更多是一个 healthy lifestyle， 我觉得这个是核心 low health， right， 这种 health sustainability 这种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当时这个理念，这个是我可能是我的 big passion， 我也不是说一个算一个 gym rat， 天天要 hit the gym 在里面去什么撸铁，
这是不是有点像就是美国那个 Barry's Bootcamp， 就是一边就是特别 hardcore 那种运动，然后一边卖那个他很有名的奶昔，应该是算果昔，果昔 smoothie， 对对对，
对，我更核心其实更多还是这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宣传，或者是一个 manifestation， 所以不管是从 workout 的形式，还是说生活方式改变，大家就是一个很 healthy 很 uplifting 很 positive 的一个状态，本来当时想做这么一个东西，然后的话，所以等于这说起来 that's a very fancy way to put it， 但也或者简单来说，朋友想开个健身房，他觉得我办个活动，我可以定期办个 party， 承包出一小块来给我，我自己当一个小水吧一样，也这是 very simple way to kind of describe it。
那你们是两个公司吗？
不是，
还是一个公司？
No， 还是对，等于again，
但是就这部分的，比如说利润和成本是你自己负责的。
对，可以这样讲吧，基本还是他的健身房，他的品牌，就中间切这个水吧给我。
Okay。
然后的话我可以白天水吧晚上酒吧，然后定期可以办一些活动，做一个小 corner 一样。
但你是付他租金吗？就是房租吗？
这个是 get into details。 那当时的话最早前期肯定我们大家就按照承担这个前期这个所谓的 ramp up 爬坡期前嘛，要投入很多嘛，每个月租金这些成本我们就定期这样分担吧。然后的话最终也可能有独立的一个盈利然后包括他本身，他也想把这个东西，他有一个线上平台，还想做估值，再去做一个当做一个创业项目来做，不是说完全当一个小生意，建一个开一个 gym。当时其实三个人，对，所以的话，本身我是被这个人 approach 去 join 他的这个健身房，切出一块来给我做。然后但当时核心有另外一个人也有点我们三个一起吧，等于一个人攒的这个局。我是被拉进来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也被拉进来，因为他是很专业的，开过自己健身房，有那这个 trainer coach， 他有这种 operational know how。所以啊，本来是这样吧，但是最终的话，其实也还是那个三个人里面的话，一个人也就是攒这个局的人，他其实有很多不是很 I would say not too ethical， 不是很，他反正做的事情不太怎么。
就有瑕疵，
不太地道，对吧？就是这样，
不地道。
所以的话，把我们两个可能都得罪了，在同时发现，最后可能就有点就是， 什么黑白合同、阴阳合同，这样的 playing tricks with both of us， 让我们最后发现，就感觉哇，我们两个都被拉进来了。但其实的话，在不同的估值、不同的状态、不同的这个条件下面，其实最终的话，而且他可能 trying to do one more time， 找第四个人进来的时候，再又新开出另外一个方式去。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后来我的也发现到，他不只是在这个事情上，他的话，他算一个英国的华人吧，然后啊，来中国可能有八年十年了，在 over 这个之前这个七八年的时间里面，在北京其实也有几十个人被他某种不同程度上的被他去 pissed off，被他去看到被害到或者是被坑到，所以的话就呀，我们以后也发现这个也是也，当然也赖我自己，可能我也没有做好自己的尽调了。但是的话
就是被骗了，说白了
骗可能有点一个 strong word， 他初衷肯定也不是为了骗钱，还是想做这个事情，但是可能就是他的常年的这个为人和他的做事方式，让他就觉得永远想耍点小聪明，想多点小一点。核心点他不是说要去 maximize profit， 从我们手中拿钱走的，还但是说他做事不是很
OK，
不是很 proper。
这个你投钱了吗？你自己？
这个有啊，当然是，所以这个所以这个算一个损失吧。等于你这样前期就三个人最终，或者我们两个发现。三个人坐在一起，两张合同 ，A 跟我 B 签了一个 ，A 跟 C 签了一个，后来 B 跟 C 发现，我在说，这个时候是大概也就正好刚开业的之前，所以的话等于就没有正式开业或者说也开业了，但就是看开业可能前期 on the verge of 那几天，三个创始股东基本就闹翻了，所以的话，
那整个周期也应该就只有几个月吧？
对，几个月时间。所以的话，当时因为在前期其实要做这单事情，本来前期还要持续投入很久的，所以的话你可能之前两三个月前期装修搭建正式好开业以后，
天哪，你就做了最辛苦的那个部分
呀，不止辛苦 also 看到 financial investment too，
对，
然后刚开业哪怕前几个月吧， depending on 你这个 ramp up， 你都是要亏钱的嘛，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这样，
对对对，
所以当我们就决定在那个时候等于就算停止了吧，止损了也所以前期的投入一扫杠，一分也没有了，但至少不会说在前半年每个月都亏一部分钱，就越来越做。
他也没有把钱还给你们吗？如果你要求
他 ，no， 因为本身钱都投进去了嘛，对吧？也不是进到他那边，那毕竟你前期装修，就事情还是 ready 了，所以最后可能爆发了这个纠纷以后，其实是另外那个人，我相对我还是小一点的，我就被切出来一个小 corner 来去做，另外那个人就真正决定。他投入也更多，精力也更多，就觉得他也是更愤怒，所以他觉得我 no way， 我不可能跟你合作，所以的话，那我自己也是所谓第三者或者 somehow， 我也感觉 no， 我还是愿意站在正义这一方，站在 proper 这一方，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必要去合作下去。
OK，
所以就总之是这样吧，等于被 burned 一点点，也不小，但是的话，基本就没有了。这个事情没有做成，后来健身房也还开业了。
就是第二次创业是什么来着？我忘了，不好意思，就是两个健身
之
间的。
这个、
之
前那个没讲了，但第三次基本就这样了。后来因为也是大概不久前，后来我这个现在工作的需要，我又搬回英国，
对，
所以然后人也离开北京了，所以这个烂摊子更没法要了。本来我还想试着再去可能 clean back， 找一些追索一些前期的这种投入吧，但后来也没有办法了。就人也走了，所以就只能就关掉一切，就离开了。但这个钱就扫岗。那 这两次健身，最终一次，另外一次的话，这个是比较更 real 的一个公司，但其实核心来说，公司的业务做一个跟日本出境游相关的一个中国游客的导购形式，可以理解成一个视频版的一个点评 on Japan 的。
哇，人家最早小红书就是这么起来的
呀，
做新加坡购物，
是啊，
人家还没有视频，就是一个 PDF。
对啊，大家给当时是一样的思路，但当时核心第一点是短视频，这个是最早的定位，要做一个视频版。其次的话，但功能 exactly 可能是新加坡的购物，我们可能是东京、大阪的一个，
这还挺超前的，我觉得。
然后啊，当时的话，包括时点上，应该是在2017年、2016年，当时也决定预判本身嘛，2020年东京的一个 Tokyo Olympics，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爆发，然后这个日本出境游，而且当时也已经日本第一次刚刚取代香港作为这个 China outbound tourist 这个 destination country 第一次排的领先，2015年 Goldman 还写了一个大研究报告。所以的话，当时就觉得这个是所谓天时地利吧，做这个出境游相关的。但核心的话，为什么选在日本？包括短视频，其实这两点核心都是我的这个 搭档，其实也就是我是我小时候的兄弟，北京人，后来离开去东京很多年，然后现在回来，然后一直走这个视频、影视这些创意的这个行业，所以这些其实更多是他的梦想，他的 interest， 他的 hobby and passion 来做。我自己的话，你说加拿大、英国、美国、瑞士，就是说欧美的地方，然后包括东南亚这些，包括走的路线也是什么 business、finance、投资这种，就、所以其实你说一个视频，一个日本，跟我都差得好远好远。I know nothing,、I don't care, I don't need, 我就没有这个，现在就
内心就是没有感觉，
没有这个 passion for that。
对，
但更多是说这个创业这个事情。所以有点像可能一个 fashion designer 或者一个什么样，我就当我的设计师，我请一个我的 CEO 一样的人，你把我这个 business data 管好就行了。但你也不用懂，不用有 fashion sense， 你也不用懂怎么设计衣服，怎么去化妆什么。所以 I'm more like that。
他找了你。
对，最早的话，其实也有，本来是最早说起来，兄弟创业，然后来最早帮我找问我借钱，后来的话，我觉得钱，但小时候的兄弟嘛，我觉得没有问题嘛，我就钱我也觉得 OK， 我愿意支持你。但是反过来的话，等于从一个 creditor， 后来变成有点变成一个所谓股东了一样的形式，就说算了，也不算借钱了，我就基本就算投你们，就支持你来做这个事情嘛，就好了。然后的话，等于从债主变成股东，最后变成 co-founder 被拉进去，就把自己也
不错不错，你这个朋友还
变成这样，但钱肯定也不要了，但没关系，我觉得事情我愿意帮你来做嘛，就不只是说给你写张支票，我是愿意帮你一起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但是，所以对我来说，当时最大的吸引更多是一个比较 ready 的一个创业的事情 ，waiting for me to do， 而且我可以帮忙做很多一块，确实很就 real business 这一块都是我能来做到的，所以这一点是最大的吸引当时。虽然这个方向这个赛道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交集，也没有任何增值，
这其实很像我上一次创业，特别像，对，我所以我很理解你那种感觉，对对，
所以当然你可以什么 turn back the 把这个 floor back to you， 你可以来讲，但我这边简而言之吧，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开始，然后后来又经历过很多事情，最终的话这个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创业项目或者创业公司的一个失败。
这个项目的时候你辞职了吗？你是还是兼职在做吗？
我最早没有辞职，后来辞职了 all in 也做过一段，基本这样。最早的话一开始也是白天很工作很辛苦，做到半夜，然后可能12点多结束工作，在国贸，然后去到自己的小办公室，凌晨1点钟到3点钟是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事情，然后之前有那么一段，后来的话后来对辞职了白天的这个工作 all in 做了一段，做了几个月，后来公司还是就后来也转型，包括第二个思路，其实你要真说起来的话听起来很烦，但其实最早从日本切入这个领域做短视频的这个导购，在之后的话，
但是我的理解导购和出境游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事情是怎么
出境游是我们的这个 target market 或者是应用场景做的事情还是一个视频的导购，其实一个引流的状态，我们帮店家拍这个视频，拍这个介绍，45秒的这个百年老店，一个很精美，一个日式的这种风格导演的这种一个短片。你可能你中国游客，你去东京落地以后，前天晚上躺在酒店里面，你刷刷手机，看好这几个店好酷，我自己一键生成一个行程。第二天出了门，就话都不用讲，看手机，然后把你就引到那个店里，然后帮你完成这个消费，最终我们拿到一个返点。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其中实行起来就是很多难处嘛，本身的话也算一个内容创业，包括前期你这种拍视频，在日本在东京请一个日本大导演拍着摄像机跟你去，
那你这视频是放在自己的平台比如 APP 上还是别的平台
最早是想自己做的，对，所以我们自己也做 APP 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战略失误吧，反正也花了不少钱和时间，在当时已经小程序这个风口已经开始起来，已经出现这个当时大家已经在讨论了，觉得这个新的趋势，但 somehow anyway 我们还是花了不少钱和成本把这个 APP 开发出来了，最后一发现已经有点大势所趋了，其实呀我们当时也觉得呀
就是流量已经非常难了那个时候，
对，是可能就最终觉得也当然也有点想加速公司消亡吧，你自己的话你说开发 APP 搞这个几个月和几十万的话，其实你没走那一步，当初就是从一个小程序这样慢慢做起来，其实的话你至少生命能公司能延长很久，你还能再变策略再想办法，
对对对，
anyway 这是另外一块吧，所以后来还有很多小故事吧，但 overall 的话一共做了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前期当我们自己 自己的 seed money， 一些 friend and family and fools 没有 fool， 但是 friend and family 也放了一些。在之后的话，后来也拿了融资，其实也是比较走运，也是有风口吧，但是住也一样被废起来了。我们的话也拿到了一些相对可能 maybe top 10 VC 的一个 angel round，
oh, okay.
投了几百万人民币给到我们，突然 suddenly 可能 on paper 大家都身家值个好几千一两千万，你觉得？然后的话，所以公司有了 VC 的钱进来，等于当正式扩张一个团队，然后也租了一个办公室，然后有这个最多的时候可能，北京有八个十个人，当时还想建日本的分公司，还想着做所谓当年的2020年的计划。2.0 还在台北也去开一块，本身台湾日本这个文化上面，所以当时是这么蛮想的蛮好的嘛，等于北京辐射东京加台北做这么一个分公司，然后做这个垂直领域。后来反正经历了一系列变化 ，again， 这是我刚刚讲，我可能上台讲创业，我能讲两个小时的话，这个可以再展开。但是 anyway， 经历过很多，最终结局是啊，公司撑的，就是这个摔到地上了，也没有飞起来那一天，所以的话，
这个
现金流也断了。
最直接原因是，比如说流量不够，还是商业的模式，有问题，比如说收不到这个所谓的返点，还是怎么样？就你产品有人用吗？那个时候？
那个是1.0，后来的话，其实业务转型，一点点无奈，一点点反思，最终的话，我们去做了一个2.0的版本。2.0的所谓不是版本了，方向上更多是做一些清酒的一些电商，垂直领域的清酒电商售卖，日本原产地。日本的话可能有几百种的清酒，然后的话可能国内通常人喝的就几种，其实是大概 30% 一个 market， 在你在国内能认识到能知道的，其实是一个大的市场，一个大的文化。所以最终我们变成日本清酒在国内售卖，这个时候的话也所谓离钱更近一些吧，所以 monetization 更容易一些。但这个的话最终也还是所谓入不敷出一样，你的没办法 break even， 然后直到你的现金流 drying up， 你的这个 sales 造血 revenue generation 还没够跟上。
所以比如说这个清酒的库存，这些风险都是你们自己承担的吗？还是你去签经销商代理这样的？
我们承担了库存的风险，对。
哦。
所以的话，一开始也是自己探索期吧。我们相对也是比较看的 new to this new area。
嗯。
所以啊，自己去摸索，包括在跨境电商那个时候 ，before 什么网易考。
你们自己是，比如说开了一个淘宝店，还是以什么渠道在卖啊？
线上线下都有。包括自己推广的渠道，自己的 APP， 包括公众号、有赞商城这些，也考虑过。当时跟几个大的这种跨境电商平台合作，考拉也算一个 one of。当时的话，然后也包括一些线下的推广，然后去过北京这些餐饮店、这个日料店什么的。所以最终就摸索吧，最终倒在这个2.0的这个方向上，卖清酒，做跨境电商，加上线下售卖，这个时候的话，造血不足吧，对吧？
嗯，然后就是现金流没撑下去，
现金流断了，对，公司没钱了，你这个 revenue、sales and profit
永远撑不到。那你有在试着融资吗？在这过程中
也试过，对。但是的话，当时大家反正也有大环境原因，当然很 very easy to blame， 你 point finger， 你说大环境不好，风口变了，这个融资呀 fine， 那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核心是至少当时我们也不是那个头部明星项目，至少也试过融资，然后的话后来也碰了不少壁，融资的话也不顺利，那我们自己用自己手上钱去撑，投资人也是观望，等有一点认可但又不想 pull trigger， 然后你跑数据你慢慢看吧，最终就这样跑死。所以对，所以那个是一个比较 proper 的一个创业的经历。
然后你们两个合伙人也没有矛盾什么的？
矛盾肯定会有吧，有很多摩擦肯定是，虽然你是十几年一二十年的一个交情，但也是好在因为有这么一个很深厚的基础，所以你就这么摩擦过多少次以后，至少没到断吧，肯定没有撕逼。反正的话，对友情肯定会有影响，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友情足够深厚到没有，肯定没有断。因为这个事情，
怪不得很多人说不要和好朋友一起创业，
肯定会有纠纷吧。然后尤其在可能理念上，尤其是我们两个这么一个完全不同的 profile 放在一起， right？ 他做日本做媒体，就这么多年的人，我是欧洲、美国这些、加拿大这样、西方做金融。你说这么两个人，其实你要看你找这个所谓不同点，比这个 commonality 多太多了。你凑在一起，你做一个生意，做一个商业，做一个这些，而且当时我们是把它当做一个创业公司来做。这点上我觉得也是一个，我想可能 就是一个 is very common case， right？ 他的话更多是这个 designer， 这个 artist， right？ 他这个觉得这个事件要按我一个理想的方式去做成，但我觉得是你要 think about reality， think about market， think about numbers， right？ 你是不是能真正能跑起来？
嗯，
right？ 但他觉得 no， 你不能成为被什么被资本绑架，就天天想着怎么赚钱。但我们要把这个我的理想做出来，
嗯，
所以这个时候也会有很多那样的纠纷。那最终你肯定 one has to win， 因为你不能两条路一起跑，
对，
所以的话。这些，所以最终不管是谁 compromise agree with another， 但肯定的话也都不是那么甘心吧，总觉得可能说你这个 is not the best idea for the company， right？ 你去看他 stupid way， 你怎么能这样？
但我同意你说的，就是它是一个 proper 创业，因为我觉得不是说结果，因为毕竟创业是一个风险极高，就是不说一百个、一千个里面只能有一个公司成功的这种。嗯，但是我觉得你们确实该经历的都经历了，也融到钱了，然后也做了产品，也经历了重要的转型和中间，因为我觉得一个公司它被迫转型其实是一件对于创始人内心和智力的极大的考验，就是你如果经历了这个过程，你整个人都会成长，因为你就是被逼，然后你会去不得不拷问自己很多，不管是灵魂上的还是脑子里面，对对对的这些问题，然后你要去面对现实，然后而且你还是又相当于再次出发，你要去尝试一个新的东西。
嗯，
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非常 valuable 的一个经验。嗯，
对，这个是你刚刚讲这些都对，很同意，也是这是 on the two co-founders 或者这个 CEO CFO 这样的一个 role， 但另外一个维度其实是团队本身嘛，对吧？从你们两个自己
是的
做这个事情，到你招募一个团队，身边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哪怕社会上招聘的不认识的年轻人，你愿意buy in进来自己做这个事情，到最终公司一点点倒，发不出工资，你凑着钱帮着他发。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对钱的理解，对吧？你对于开始尤其是你的那个合伙人，他可能对这个东西天生没有你那么敏感，那到底对于怎么 run 一家公司，这里面的现金流怎么去维持，这些东西我觉得完全的是一个颠覆式的认知上面的。
好多堂课，对，好，你怎么去 how you see money which also kind of valuation and numbers and things，然后 how you see people, see your team, see the market, see the business, see the strategy and directions， 然后包括 lifestyle choices and everything， 我觉得对，就是收获好多好多，但是学费真的不少交，我觉得那
就学费一个是因为你投了相当于天使种子投资嘛，是你对吧，
自己的钱，对，钱肯定会损失一些吧，
还有就是你的机会成本，
对，
因为你辞职了，然后而且你的职业其实是很高薪的一个职业，对吧？
嗯，没有 Richard 高薪，但是反正还是一个至少能做过一个体面的生活吧。
嗯，
没有说多少快速致富或者财富自由差得远的远，但是至少你一个 daily life 是一个 very comfortable 的状态。
对，因为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一两年在区块链在币圈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他现在就想回 PE， 原来是做 PE 的，然后他就说他这两年在币圈赚的钱其实和他做 PE 拿到的工资差不了太多，但是他的 risk reward 很差，因为他其实 take 很大的 risk， 而且他觉得这两年在区块链这个行业就是他的这个工作经验对他未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用的，除非他自己真的是牛逼了，因为他是一个新兴行业，就很原始，但是他相当于损失这个 PE 的经验。那你回去，其实我确实身边有好几个朋友都是从金融行里出来创业，然后最后又要回去做 PE 也好，或者做投资基金 VC， 相当于从他的心理层面其实是一个挺难接受的，因为他回去要做 analyst， 但其实按他的年纪来说，他完全可以做一个 VP， 比如说，所以这个机会成本对于你们这个行业人，我觉得还是挺大的，对，
也算是吧，要，这个所谓这是一个所谓往不好的方向想，但我觉得的话，至少之前我没有任何遗憾啊。我有很多小遗憾，就是你们 if I could do it all over again， 我每个时点每个 decision 我会 make very differently，
对，
有不同的 outcome I hope， 这个是有遗憾，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当年做了这个选择，或者说在这个岸上跳出这一步，在悬崖上跳下去了，虽然摔得很惨还不止一次，但我觉得那个决定我不后悔吧，我觉得因为这个毕竟还是也可能讲回到人生里面，我觉得我还是 live life with no regret， 我觉得这个可能最大的这个决定决策因素，我觉得也不能要留遗憾，哪怕意味着去摔，哪怕会呀摔得很惨，很累，很辛苦，这些 最终的话 whatever damage and 这个 potential 的这个 consequence， 但我觉得如果没有做它的那个遗憾， that to me is a bigger pain and for longer much longer、right? 所以的话我觉得，但最理想的是你又跳了又最后又飞起来了、right? 但是的话至少跳过摔过总于比永远站在边上观望然后很体面很舒服的过了几十年六七十岁 before I 那个时候发现我一辈子没做那个时候的、嗯、that to me is a bigger pain、嗯、但不管怎么样我在二十三十四十岁摔过的都要更疼。
嗯，那你这三次创业之后你有没有想过你到底适不适合创业这个事情？
嗯哼，
嗯，
short answer is yes， 我觉得no sorry， 你说我个人适不适合做这个事情是吗？我只能觉得，当然这个评判可能不由我来判，但我觉得我这个事情，我觉得我 deep down 还是有这个创业者的这个心，这个火、这个 flame is still down there、但因为这样摔过这么两三次了，确实我觉得 I'm at the point， 一开始讲起来这个人生第一次这么这个 dark hour dark moment， 太 fragile 的没有这个燃料去 keep my flame on，但我觉得我还是再微妙的话那个还没有灭还是会有的、有这个心有这个激情和欲望和愿望和所以我觉得 I 三次了但我不觉得我 I still see 我的人生可能还有一次创业、但肯定不是近期肯定不是哪怕 even midterm、所以的话但是我知道 before really 我六十七十八十岁 pass out 那一天我肯定还是会呀，我觉得还是会做的，所以我想我很期待着自己下一次创业，even是一个失败，但是在今天我可能我负担不起了，人力、精力、财力、物力 ，everything， 包括家庭的状况、职业的这个轨迹，现在到今天、我觉得现在我需要更多是去 stabilize， 去 repair， and 去 reposition， 这样 until future prepare one day 再去 leap forward。
所以你最后那半次就是。不是自己创业是哪一年开始
本次就算目前吧
就现在
这个说的越来越敏感但是 anyway 没关系了我们今天分享所以就我目前的公司到现在这边、然后啊我其实也是在我经历过这个三次基本算完全创业失败以后但是我也没有想完全再回到另外一个极端我只回到一个大的机构去打一个工然后很稳定的收入很体面的工资我觉得还是想做一些创业相关的事情所以当时另外一个选择所谓叫一个 startup fund 首次募集的一个基金行业里面两个大佬两个老爷爷级别的人物想做一个基金他请一个人做一个中高层一样帮他 run 一摊事情带几个小朋友把事情都搞定我们两个就是十万八千里的高度去做一些事情就好了所以当时本来想做这个事情等于回到金融回到PE 的投资、但是还是有很强的创业属性但当时另外的一个选择的话就目前这个公司当时的话主营业务是投行创始人想在投行的业务之外加一款投资的业务、
okay.
然后他觉得我之前有做过投资有做过基金的投资有认识一些 LP 有认识一些 GP 总之当时吧各种原因觉得在他看来我是很合适的人选对我个人看来这个事情本身回到金融做跨境的投资结合自己之前这种 bouncing around 换了六七个国家全世界做一些跨境跨文化跨语言跨行业这样的一个复合体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做的事情 what to do 和 how I do it 都是我当时很吸引我的我觉得那 why not 然后我就这样加入了、
okay.
所以的话
你做投资是吧
对就是目前的这个工作、对也就是这样所以的话
是什么就是早期就是风险投资吗还是哪个阶段
其实还是中期到晚期中后期的一个成熟项目的大型一点的、
okay.
股权投资呀 PE 的打法但这不同的是我们是想自己融一个小的基金等于是我加入了一家小投行帮他建一个小基金
啊就你加入的时候其实还没有融到基金的钱
没
有开始融基金的钱
对、
uh-huh.
所以是投行的创始人想加一块投资业务
okay. Okay. Okay.
觉得 Ryan 你以前你在上班两方各方面都做过而且做这个跨境投资也是你想做的也是你擅长的那 why don't you come help me do this 我就这样来的然后到今天
OK 你今天还在做这个是吗
对直到目前还是目前这个公司的状态、
okay. 做了多久啊
到现在两年半了基本是、对一七年开始了所以也讲到时间点我觉得也是我自己算了一下可能这个其实回国的话到现在快五年的时间了基本是然后核心词我觉得可能是 周期吧，敬畏周期，或者说你要看到这个大势的一个走势。我觉得这个时点 timing 这个很多时候是决定了很大程度上很多维度上面的事情。自己也觉得自己回想起来一下，首先最早的话可能是2015年，当时的话我回国以后，在国内的工作，后来也换了一下，来到北京，换了另外一家基金，在北京工作吧。当时也是拿一些人民币的收入，但是我人在北京，又讲回来，我小时候也算老北京，所以回到这边家里有个地方，然后啊也能住一下，然后啊也没有什么花销，那基本每天的话其实就核心是说有了一些人民币的收入，但也没有什么地方用，买房也买不起，你就 party 也用不完，所以的话那这个钱对吧，你是那做点什么，我觉得当时也没有好的投资机会，就都炒股吧，就放在股票里面了。因为的话你看做天使也完全没到那个份上，这个钱也投不起，说他说当不起天使，就个人投资吧，那也就总之就那个时候反正所谓中国 A 股的这个入场是我在这个2015年，因为这个工作的这个时点正好恰好结合到这个大盘这个崩溃的这个时点，所以我也在想
2015年进 A 股啊，
对啊，
太惨烈了。
所以当时因为正好也就是因为个人的这个 ready 的这个机遇吧，因为第一次可能有一些人民币的 extra 的一些 excess cash 也没有别处能用，你出境也花不出去，然后在国内你说买房投创业公司都投不起，那就炒点股。所以我在想这个时点上面，其实你说跟你个人这个什么 stock selection 这些，你做一些技术分析基本面，然后这个 timing， 然后选这种股，最终你最后投完，但如果你说在那个大的时点进去以后大盘一下跌个40-50，那你选的哪只股票，你精选股，你其实也就这个 2080 right， 你最终这个决定还是这个大势这个 trend and 这个 timing 决定了很多，周期性也是，这是一个小事情。还是另外的话就是创业本身的，当时的话2015-2016年在国内反正回到北京白天 PE 打工，然后慢慢的话我也是闲不住的人吧，一直在想未来，想调整，想状态，也觉得那个时候双创的浪潮嘛，对吧，李克强一句话，然后全民就疯狂的去创业投资风投基金这些全都进来了，所以当时也是自己在这个大的趋势下，也觉得我一直有这个啊折腾的心，想创业，想成就，想做点多的事情，不想在一条路上就一条轨迹上走下来，所以这个结合起来吧，跑出去创业，所以的话，这个刚刚一开始讲这么多两三次，在这个三四年内，所以2015到2018基本国内这个双创这个大浪潮，从盛夏到寒冬，我也是完成这么春夏秋冬经历过这么一圈，还不止一次，两三次，而且有人讲创业真的是一个快车道吧，所以其实那一年真的是当三年用，每天的话24小时当23.5个用的，所以啊其实三年下来也基本算上快8年-10年的一个周期性的一个感觉了，所以也正好完整的经历过这一波，所以我觉得一个是个人的小投资炒股和一个创业的这几次成就，几次经历，让我都觉得学会敬畏周期，看到大势，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是决定你 80-90-95% 你最终的这个结局。你说你个人的这个勤奋、努力、机遇这些，这个都是不同的维度，但这个的相对的这个 influence 或者这个 impact 会小的太多太多。大势我觉得是。这一点上面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 general 的一个提炼出来的一个收获。
但我很好奇，就是我相信你的很多童年包括上学时期包括刚开始工作时期的那个时候的朋友，现在有些人如果他没有出来折腾的话，他可能已经比如说高管是吧，生活得很好。
Very nice,
对，就是你心里跟他们比你会有那种很不舒服和焦虑的感觉吗？
不舒服，mixed feeling， 叫什么百感交集，什么五味杂陈，
百感交集，对，是的，
这个语文也不好，但是有，其实还记得最近一次，我知道我这个很深刻的一个 moment， I kind of remember well， 几个月前，当年很好的一个兄弟结婚，他也是结婚比较晚，反正30好几了，但是的话，他其实一直也是呀，很优秀，很出色，很努力，然后名校毕业，很好的职业的轨迹，然后做金融，所谓高端金融这些。大基金大 PE， 然后收入一方面都很好吧，就一路就是很所谓金陵路线一直走到现在，所以的话本身自己家里是上海人，然后自己什么静安豪宅好几套，然后这个收入这些工作下来每年也可以买，所以总之的话就他是一个很从很多的 维度，很多的定义上来看，我觉得是一个
迎娶白富美的一个过程。
呀呀，对啊，所以现在对现在也对啊，也结了婚，所以我就在他的婚礼上，
嗯，
我当时自己站在这个婚礼那个咱走道上，他走在上面，我就站在上面，我一看，我觉得哇哦，对啊。是不是你说当年也是我刚回国家五年前的话，大家当时就是我也在 PE， 大家就每天白天很努力工作，晚上工作到半夜，后半夜跑出去玩一下，
一起玩，对，
都那样的状态。然后他一直在那条路其实走得很稳，也很出色，做得也很好，然后也后来也换过几个工作，但都在越来越好的机构。所以啊，就是一个很稳的路，就是像刚刚说的一个体面很舒服 extremely comfortable，
对，
这个 life，
对，
走到今天。然后现在很踏实的一样，也成了家，也给老婆很好的生活，很稳定，然后就呀一路走下去。但我自己的话，为了追求人生体验，为了追求自己的这个当时的不管是这个各种的 drive， 各种的一个想法，当时想的 200% clear， 但是自己折腾这好几次，跳了很多次，
嗯，
到最后的话下来积蓄完全 burn up， 然后啊以前的现在眼前的话，这个工作也不稳。收入基本也快没了，公司也不太行了，然后啊自己的话现在又成了家，有了老婆有女儿，就 to me 我觉得因为我那些决定以后等于这个 potential consequence 最后 realize 变成一个现实，然后在今天再又跟另外一个结局的一个反差的坐在一起，这几点加在一起，当时让我那个 moment 我在那边我朋友的喜事很开心的状态，但我自己心里真的觉得
很心酸
的那个心酸点，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一个聚集到一个比较大的一块，所以那个当时那个 emotion feeling 我还记得蛮深，但是自我调整自我修复吧，我觉得 overall 还能只能说我也不会后悔，因为重新来过的话这五年这些50个 decision point 我觉得我也会做一样的决定呀，但方式会不一样，做不同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大的那个分支拐点 A 和 B 那个路口我还是会走那条路。
但你是天生就是寻求冒险或者不稳定的那种人吗？就是你所谓的人生体验指的是这个吗？
我觉得我的理解上来说，首先我觉得我这个所谓追求的 seeking 不是这个 risk， 我觉得确实一个核心词我一直在问自己，一直在讲的，我觉得更多是这个可能是 breakthrough 这个突破，这个词我觉得我第一次可能是20年前第一份工作，我也是之前一直很急，包括本来刚才讲的年龄我一般也不太讲，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直没想过按部就班的生活吧，所以大学也读得很快，读了2年半，然后我早早跑出来工作，
读了2年半大学，
对，大学因为学分制吧，我就努力学吧，
你
每学期的话5门课的学期我学10门课，我不学2年就学完了，学完修够就可以了，所以就一直很拼，我当时就觉得那个时候吧也想什么都做，
时间紧迫，
所以的话每学期学2门课，然后去找工作，去求职，去打工，去考证，去进修，还一样去 party， 去 social， 去 date， 去 everything I want to do all， right， 你想做一个，当时是那么一个状态，可以一直看，所谓很拼，但一直也是自己过得很辛苦，也很好几次 breakdown。Anyway， 本来说远了，讲回来的话，这个突破是核心词，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在所谓追求的。所以不是说我是求稳，还是说求变动，求什么？但我觉得所谓的稳，这个 stable， 只是 once I'm on a track， 能看到这个很 predictable， 一步接一步就走下去了。你算下来3年、5年、10年，不管你看身边的小伙伴，还是看你老板，还是看什么学校的导师，总之你这条路能走下去。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一眼看到头的路，在这个状态下，我觉得我会比常人都有更大的一个不安，一个可能也算一个焦虑吧，我觉得也是一种 paranoid 的一个形式，可能这么一个心态。
就你对于稳定和可预测是焦虑的，
对，
因为你觉得没有这个突破，很难有这个突破。
呀，这个很 precise 的一个概括，在那个时段，但人生经过不同阶段嘛，也是每个人要成长要长大嘛，但至少我敢说，在15年前一直到5年前的这个10年的我，一直是那个状态。所以啊，对，所以。对的，这个可预见性、预判性来说，这个 to me， 这个是一个。
但会不会是因为人就是比较贪心？就是你拥有的东西，你就觉得我想有的是我没有的。比如说你在安全的环境里，你就觉得啊太稳定了，我感到 paranoid。但实际上，让你每天如履薄冰的去创业或者是过。然后你任何东西都不能控制，不能掌控，不能预测的时候，你也会很焦虑，就另外一种焦虑。
对，所以当然也之前讲嘛，就是你什么失去了才知道珍惜嘛，
啊、
一样的道理，或者也是更看了更多以后，你更能选择，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对，
其实也是一个道理的。我觉得对你讲这个，我首先我同意。另外可能插回去就刚刚讲的话，就是说这样说，所谓这个创业跟之前所谓的这种白领金领这种很拼的工作比起来，我觉得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 workload 这个工作量负荷一直都很多、嗯、你一样之前也是每天你一上班你知道你这个事情18个小时要做到可能1:30的凌晨，但是的话可能在创业的时候更多是这个 stress level 这个压力和这个、
啊、
而且这个维度
对, 对, 对，
就不是说你就一可能3件事情要去做，每件事情可能要花6个小时，你一天做下来的话要做到半夜、嗯、但那个时候永远是有可能30件事情要再去想再去移动，你要再去要去捕捉要去掌控要去推进，然后就要去挽救，甚至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 stress level 更多是，所以就创业这几年我觉得我一直很拼，不管是所处的环境还是自己的要求，我一直让自己过得很累、
嗯、
但是创业这几年我觉得在这个一样累一样每天睡不了几个小时这个状态之下，这个焦虑的程度操心的程度用脑烧脑的程度，我觉得这个是我之前20-30年没体会过或者是没有到这个级别的。
就有过那种给员工发不出工资的那个时候？
有，当然有。
你那时候什么心情啊？
Mixed feeling， 哎，百感交集，所以各种样嘛。但是
就你是觉得愧疚还是
呀？
就是
很大、嗯，对，当然肯定会很大一块，因为我觉得我 overall 还是不算夸自己吧，但是很坦坦很 fair 去讲，我觉得 I'm a people person， 所以这种 human emotion、嗯、human touch 这些东西，我觉得有那个 soft spot in my heart，、嗯、这块肯定还是有的。虽然我可能说可能很 mechanical analytical data number driven 这些，但我觉得那一块我是有，所以其实 to me 的话。就是这一些吧，一旦可能 hitting the soft spot 的时候，我觉得我会很，我是巨蟹座，本身也是很怎么多愁善感或者多就很 emotional， I have that side too， 所以我肯定会更，你可以说是更好的去 emphasize， 更好的去 relate to people as leadership trait， trait， 但反过来，我觉得我也是更容易去 feel whatever they feel， right， whether 是 sadness、嗯、还是 depression。
比如说啊，举个细节的例子，就是你们裁员的时候，
嗯哼。
是你亲自跟他们讲吗？
嗯哼，对啊，我能想到两次体会。一次的话是之前包括我自己的这个小创业公司，
嗯，
另外一次的话是目前的这个平台。我们的话，其实我加入公司的时候，
听说你们在裁员，
好久了。我加入公司的时候，当时是伦敦和上海，我建了北京的团队，所以从零到自己1号，0-1到最终15。
啊，
我一个一个这样招过来，自己搭建了一个小团队小集体，每天就很拼的做，然后啊，所以另外当时本身嘛，你结合创业公司属性，你不是说谁也不是砸钱去请过来的，对吧？然后每天的话所谓就是一个 shout out money 一样，你不管你怎么 abuse 你的员工，
对对对对对，
怎么虐你，反正最后砸一笔钱，
这个得
明年重新来过
画饼啊，
对啊，完全不是那样、嗯、所以你其实不只是画饼，另外你就是这个本身大家愿意来肯定不是为钱来的，或者钱肯定都不是、嗯、钱是一个 deal breaker， 但大家如果最终还愿意close a deal， 愿意去帮你来一起做事情，更多是可能认可你这个人，认可这件事情，认可你的 day to day 每天这些感受，
对,
对吧，不是说所谓的大公司大机构，
对，
你可以不用去想这些 HR， 你去面个试然后发个 offer， 然后财务批个钱，你人就来给我把活干完就行了，
是
完全不同的心态，所以就真的就有点
像，所以责任更大，因为有些人是为了你来的，对吧，
我觉得话说的有点大，但我觉得至少我 I've done all I could， 我自己的 my absolute best of treating my people better， treating them nice， 让他觉得这个事情也是 more than a job， 更多是跟大家一起做一个事情，
对、
achieve something great， 然后 have fun in the process，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东西所以呢换说回来的话，你达到这么一个小集体，一个小家庭，一个小特种部队一样高速的奔跑，各种的辛苦，但大家很享受过程，因为在成长，因为自己在增值，哪怕我没有完全去 realize your value today， right？ 我没有让你去 cash out， 但至少我帮你去 grow your value， even one day 你自己长成了你飞一般，我觉得我也开心，所以这么一个心态，最终的话到 it comes to the point 你说的，如果你说那下个月以后你不用来了、
嗯、
这种话的话，那肯定是会 it's bad it's sad， right？ 对啊，所以其实会，而且又加上我自己那个 emo多愁善感那个巨蟹座那一面，
但是你最近处理你就是面对面的跟他们讲，还是你比如说带他们出去吃饭、还是怎么个意思？我很
你要真完全想起当时的瞬间来的话，首先 首先这个决定肯定是因为一个作为一个 corporate 的一个决定，
对、
啊、或者 founder 一个 CEO 的一个决定，因为财务没钱了，
对，
所以啊来决定比如关掉这个公司。所以当时的话你要真讲清这个细节的一个 series of events， 首先的话是等于所谓的创始人来到这个 office， 大家叫在一起关上门 announce 一个决定、
哦、
然后他就 move on to next meeting 就跑走了、
哦、
然后剩下的话说 OK anyone 有问题你跟 Ryan 你们自己再去协调再反馈大家
扔给你了
再商量、
哦、
然后我就开会了就走了
OK
然后的话我 in the room with my team 大家在说 one on one 到底是对吧你怎么想你打算怎么办 what can I do for you how can I help it make it easier、嗯、然后再做这些大家一起然后 one on one 事后在不同的场合再去每个人的处境有人轻松简单一些有的人更 complicated 更麻烦或者更
有最 difficult 的是什么样的 situation 就比如说是他觉得就是感情上他觉得很不能接受、
嗯、
还是说他要求很多东西你给不了还是很纠结
那肯定都有啊首先像这个情况对每个人的 circumstance 都会有然后啊但也是不同的决定吧当然有些人可能就是更会更开明或者更痛快或者本身可能对公司也感情也更少一点那 fuck it 我就走了有些人的话觉得还挺难过但是我们也是一起想做点事情然后尤其我也这么认可你对吧比较年轻的一个小姑娘当时也是最后啊回国然后去做这个事情跟我然后的话反正有那些吧也有就不同的这种 case by case
嗯，就是你每一个都是你亲自自己处理完的反正
对啊那首先 number one 对因为 I'm the guy、right? 我是这个 I run the team run the office 我这样但是他来也是来跟我来做这个事情的所以 has to be me 另外本身我自己也觉得 it needs to be me、right? 因为本身的话就好像说你 you don't break up over a text、right? 一个phone call 这些 best communication 永远是 face to face、right? you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 想到了
Taylor Swift
Yeah,
okay.
然后啊你去
不能做一个渣男
look into eyes 然后去真的去很 emphasize、然后去 do try the best you can 然后去这么一个 deep communication 对吧这样的话所以这点我是我比较
你觉得你和他们大部分人后面还可以是朋友吗、在生活中啊
I would like to say yes and I would want to be yes of course too right 至少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那个 circumstance 下面 As a person, as an individual, I've done all I could. 我觉得你要再回想起来的话，当然有很多时候是外界客观这些限制、局限这些，资源各方面，时点上面。但我觉得我想不到 how I could do it any better than I did. 啊，在我
就没有那种很抓马的是吧？就是什么我要告公司啊，或者你要多给我几个月工资啊，或是就这种
not on my team.
哦，那还好，
但对公司整体或者别的地方整体上面会有但是因为本身可能就是每一个人 as a leader as a manager right 你自己大家 how much you care about treating your people well 这个 care 程度完全不一样 right 有人觉得啊那财务没钱你也得理解嘛然后我宣布完了以后马上我下面还开会呢你有事你跟 HR 说吧 I'm gone
天哪
some man yeah there are people doing it that way 有人可能觉得 OK let's sit down I'm here all for you 2 hours all night I mean let's think about what to do how can I help you out 写个 reference 找个工作还是帮你个人搬个家、还是什么各方面情况吧所以 different case 所以当然会 lead to different outcome、right? 然后不管是闹得多抓嘛还是说很平静的结束还是结束以后让很好的朋友都是取决于 how you handle this 是在认为
所以算是半次失败
算是吧、
yeah.
对然后啊也是吧对这是目前一个但是也是这个目前这个状态其实也是 kind of push me a bit over my personal limit 我自己的这个我在这边其实目前这个公司现有这个平台我仍然做很多事情我其实已经拿不到任何收入了但
天
哪
你太惨了我都哭了
所以 anyway 本来就 again 你 defining how 怎么 how to put
就是你还在干活吗、
对我还在做呀、公司这边的事情然后的话但收入很早都没有拿了所以目前的话更多是说希望能有一个更
那你不觉得你这样很傻吗
I know that I can't think of any better choice、在这个平台上面对当然我、
就你可以找别的机会嘛
对我其实我在努力去 stabilize my life、包括可能 restart even 像 new location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说起来也是这个夏天我做了很多这种 deep thinking hard 这种的 soul searching 这种的思考吧
对
一个 career direction, personal location, 然后下一步的 lifestyle。
你有借助什么机缘去思考吗？是你在这自己想，还是比如说你有去，就很多人他会去就是 meditation 啊，什么就是去一些，甚至去一些，比如自己去旅游啊，或者去找一些就或者我还知道有些什么就什么催眠的啊，还是反正就借助一些这样的工具吧。
催眠的 for sure not right。 虽然一直缺觉缺了好几十年了，但我觉得的话，另外其实正好也是可能 jump over to 一个新的话题，本来 travel， right？ 我是travel 是 big passion in my life。
OK，
所以我本身的话，自己不管是自己之前 lifestyle choice 换了六七个国家，还是说我很长时间的一个这个生活的一个状态， right？ 工作是做中欧跨境相关的，然后自己家在加拿大，老婆家在东南亚，所以不管是工作还是个人还是什么，就反正我还没
有。你挺喜欢飞来飞去，去不同的地方，
是吧？就是要either是 for work 还是 for personal 的这个人生的选择，家庭的这个 setup。我觉得我呀，I'm always on the plane a lot。很辛苦，经济舱各种飞什么的，
强调经济舱，对，
那呀，所以小破机场、小破航线什么的 ，regional budget airline。Anyway， 总之就是。讲回来是 trouble， 刚刚你讲这个 soul searching 这些是一个很 think deep and hard。 其实对啊，这个夏天我做了很多，不管是说在欧洲的山上、加拿大的湖上、跨国的飞机上去东南亚的路上，还是什么哪边的海边沙滩，还是说自己坐在什么CBD 写字楼下面刚面试出来，或者说什么那边呀，想了很多事情。所以的话，对，所以现在核心就是呀，所以其实对，现在可能是我这个过去哪怕几十年，或者说 career 开始到现在也有十几年的这么一个最低谷，但是 at the same time， 我觉得我也是 first time ever in my whole life， 这个 self awareness 是最 aware of myself, my life, my path， and 不管是说这个过去怎么 to date， 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怎么一步步 crash 到沦落到今天，还是说未来想哪个方向哪个地方去走，这个我做了很多思考。所以，当然，这个可能更多是就是一个个人的一个情况，我也不知道 how much I mean it makes sense 在这个节目上分享。但我觉得我现在
你说的这种self awareness 是一种对经历的复盘，还有一些理性思考，还是说对你个人的一种自我认知的分析？比如说，可能因为我也在不断经历这个过程，就是说，可能你会以前有很多东西你会归结到外因，比如说，但是越年纪越大，其实你越能看到自己很多内因的成分，然后一些你不愿意面对的东西，你可能试着去面对吧。就比如说你的一些，就比如说很多东西，可能我在小几年前，可能我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征服某一个东西，就是我性格上的某些缺陷，我一定要去征服它，然后我一定可以搞定，然后我一定可以改变我自己也好，改变外界也好。但是我现在慢慢的，我就越来越觉得，就是我可能会在某些事情发生之后，我第一时间先看到的是，哦，这个事情我可能就是不擅长，然后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我性格缺陷，没有人是完美的，就是对于自己的那种接受度高了很多。当然，你前提是你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哈，就是以前其实是相反，以前是因为你可能潜意识知道这个问题，但是你不愿意去面对它，所以你的理性思维会把这个东西啪投射到别人身上，认为这是别人的错，这是环境的错，然后或者是你要改变环境，或者是你要改变自己，但其实都是很难的事情。对，所以我不知道你的这个 self awareness 是什么。
OK， 我跟他讲三点吧。第一点的话，本身这个你说这个内因外因，我觉得这个吧，可能人民好多年前学过心理课，什么 locus of control， right？ 你是 internal 还是 external 的？我觉得这块我自己一直的一个教条或者人生自己这个方向，我是一个很 extremely 一个 internalized 的一个事情啊，一个人我把 locus 这个 control 我会放在自己，所以的话，毕竟太多就不可见不可控的因素，但是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somewhere somehow sometime that you can do。In some way， 你自己去 push it forward，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做好了， right？ 因为这是唯一的 the only thing you can choose， you can， 你可以决定。
那你是一个很少跟别人吵架的人吗？
No， I yeah， well,
尤其是
I fight a lot with my wife， 都有。
对，我就想问你和你老婆之间。
那是另外一个好几个小时的话题，但是 anyway， 我吵架的不多吧，我觉得，但我。 我性格上有缺陷，比如很急躁，很暴脾气这些，所以我可能很容易去可能 maybe get into a conflict with someone、嗯、
但是你会很快意识到，
但我就不会是 keep on 就吵架、嗯、就 keep the flame、嗯、这些交、
嗯嗯、
交天天这个交火什么什么 keep it on， 我觉得不会、
嗯、
所以我不会吵很久、
嗯、火上
但是可能很容易、嗯、yeah exactly thank you 所以可能会容易去吵起来，会摩擦起来，但不会吵很久。所以你要问我那个问题，你是很经常吵架的人，我觉得 no， 至少我不会 keep the fight 啊、
嗯，
这个 quarrel。但刚刚讲的话，本来想说嘛，三个，一个是这个 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我觉得我会自内因化，所以的话是他吧。另外一点的话，可能其实也是在这个我刚才听你讲的时候，我可能我想这个词就是 announcing defeat， right？也你可以说当做一个 self awareness 还是什么，就什么什么知天命什么什么，好像或者说你我爸他们好像跟我说过，你到你多大以后你就觉得
真的很要很大了，
定人生基本就定型或者定什么，
那已经很大
了，基本就是 you know what you can
or cannot，
life possibility 就没了。虽然我不太相信 ，right？ 你 can always create new possibility。所以这点上面吧，我觉得我还是 overall 我不是那么一个人，我不会可能很 easily 去 announce defeat。我觉得 right， 当然我不肯定不会玩忽。
但是你害怕 defeat 吗？就是
害怕，我觉得 I cannot say no， 或者说其实因为我就是我有一个很强的一个 self drive， 不管这个 drive 最后用什么形式体现，但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也可能是一个 intensity， 我内心的话是一个很有那么很强的一块，所以的话有点可能是超出一个比较 healthy 的一个状态了。
嗯，
那既然有那么一个 strong push in yourself， 那肯定是会有一些 even unhealthy 的一个诱因吧，一个 deep root 的一个 root cause。那也许可能 fear could be one， 不管 fear of missing out 还是 fear of falling behind 还是什么，反正会就是，我觉得我很多年前是，尤其可能上大学，包括之前，一二十岁的时候，心里可能会有偏执的那一面，
嗯，
就是很极端。然后啊，当然你很多时候你可能体现为很拼、很要强，什么都呀，那是好事情，你变成一个 work ethic， 变成一个 diligence motivation 是好的。嗯，但我觉得 deep down 的话会有那么一块吧，有那么一个 super strong push in myself drive me to whatever direction， 所以这个是一块吧。 yeah， 就 announcing defeat 就讲回来的话，我觉得 no， 我不还是 again I'm not 对吧，我 yeah， 我肯定会有 setback right failure， 我觉得 I don't 我可很 openly 很 to admit 去对我肯定我失败过太多次了，
嗯
right， 但是 again 你可以失败一个创业，就是the startups can fail， 但是 entrepreneurs don't， right？ 对不对？你作为这个创业者，对吧？我人生失败过很多次，但是我的人生不是一个失败，或者我不会让它变成一个失败。
Yeah。 第三个是什么？
有点忘了，但是要等一下再想一下。但是要，另外可能是在这个，你刚才问我一个，就回到你最后问我的一个问题上 ，if you remember。
我的问题是
self awareness， 对，
对
这个维度上面，
就是
往前和往后，
对
对，两点肯定都有嘛。往后的就是说这个复盘到怎么走，一步步走到今天，但更多是这个更有用的这个 awareness， 更多是说往前。下面我第一次这么 clear 的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走的那条路，我想要的状态，我想达到的是什么。对这一块，我觉得是对未来更有帮助性的一个判断上面。
嗯，
的这个 useful awareness。
不好意思，我去个厕所。
好啊，真的是。They can't put out. Carve your name into those shining stars. He said, go venture far beyond the shores. Don't forsake this life of yours. I'll guide you home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One day my father, when he told me, son, don't let it slip away. When I was just a kid, I heard him say, when you get older, all your wild heart will live for younger days. Think of me if ever you're afraid. He said, one day behind, so live a life you will remember. My father told me when I was just a child, these are the nights that never die. My father told me. These are the nights that never die. My father told me.还好，等一下吧，
OK， 所以你的 self awareness 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是
往前的一个复盘，或者是往 backwards 的一个看。另下一块的话是第一次可能很 clear on 未来的一个方向吧，下一步的方向，想做的事情，所在的地点，甚至是，然后想就第一次，因为经历过这些，也是有点，不管是 voluntarily 还是被 forced 的，你公司的或者是职业的或者是career 上面的这种 shock。加上个人的这个 personal circumstance， 成家当爹这个 upgrade， 这两个 force 再让我，当我第一次觉得可能要时候是去好好想一下，不是说每天就瞎忙，每天都很拼，干到后半夜都 pass out 在床上，然后第二天起来又打鸡血又重新跑起来。 I mean I've had that for a long time， 但现在更多是说你要真的想清你这个是你 busy for what， right？ 所以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可能我觉得你还是挺坦然承认自己的失败啊什么的，但是你会有对不成功的恐惧吗？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知天命，就让我想到三十而立嘛，就你是而立的，但是其实很多人啊，就是我真的是最近很多朋友都有这种状况，就是他不管他立没立，他只要他没有他想象中那么立，他就觉得一个是比较焦虑或者不满意，一个是他可能会给自己去设定内心的一个时间框，就是那比如说我是35岁怎么样，还是40岁怎么样，对，然后越靠近这个时间框又会增加他的那种焦虑感，我不知道你的人生有没有这种时间线的概念
啊？我听你这句话我肯定有两个想法在脑子里面，一块本身的话，你说这个焦虑这个 fear 我觉得肯定会有，也是刚刚讲，就是这个也是让我有一点 extra dose of 这种 push 这种 drive， 我可能我自己的这个自我驱动力不是为所有人吧，但是比大多数人都要多，这是因为可能我有一点哪怕是有点那种 dark force 在里面，有点担心害怕说失败或者害怕这个不被认可还是什么，还 overall 我觉得 I manage 还好，没有那么 dark side，但是的话我其实一个很强的 strong push on myself， 所以你说这个焦虑感，是的，焦虑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诱因，一个动力，是关于他
吧。但你不觉得他有什么不好？
我不觉得，那就是 again 你 depend on how you channel it into 一个 motivation，对吧，就是这个都是一个很 deep down 的一个 source 的一个 force， 但你能不能把它驾驭成一个动力，
就是你没有那种就是挫败和焦虑导致你就是什么都想放弃了，然后很黑暗的吧，就那种情绪。
我觉得这样讲吧，首先可能跟我其实打过很多交道身边的朋友可能都会有一个共识吧，我觉得所谓正能量 positivity I think that's the key word I bring throughout my life 30几年 non-stop， 我觉得这一点上面吧，
这个天生的吗还是
我觉得更多是自己这个 recognition， 自己就想明白了。我觉得就很 simply， I mean， 不管你什么样 ，whatever happens to you， 你的唯一的一个 decision 就是 how you can respond to it， how 这个 reaction that's all you can do，对不对？所以你 control your own action， right？ 但很多东西 start from brain， right？ 你的思维， right？ 你 conceive it， believe it， and then turn into action and behavior， 然后 repeat it 100 times， 1000 times， 一个 outcome。所以 everything starts from yourself and how you think, how you talk to yourself。所以这块是因为也有可能有了这个认知以后，所以你不管你说多惨多悲摔得多碎多烂，最后 I mean 在那个情况下 from next second on what can I do， right？ 只是一个 response， how do I react to it？ 那我 again 那就 react again it's never simple 但是 very simplistic， 就是一个move on or not， right？ 或者说你 keep fighting on 或者是 announcing defeat。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吧，我觉得，
但是你的表达方式我特别好奇，是说只在就是比如说只在比如说我们这种播客这种场合，你会这样去复盘和这样去承认你所有的这些比如失败啊，然后你现在的一些状态上面的不确定和迷惑呀，还是说你在你平时的朋友比如说你跟朋友 catch up 什么的，你都会这样坦诚？因为我其实觉得大部分我认识的男生还是自尊心特别强的，尤其是有可比对象的时候，比如说几个男生聚会是吧，然后大家都就是比如很有钱然后过得很好怎么样，然后其实 我身边倒是有挺多相反的例子，就是他其实本身没有这么牛，
嗯，
但是他会把自己的就是生活包装的，就是让别人听起来很厉害，
啊，
尤其是在比如说区块链这种本身就很虚幻的行业里面，
嗯，
对吧？你就说就是假装自己赚了很多钱，
嗯，
或者是就是用一些很模糊的语言，但其实你能感觉到他其实内心中他要么就是一个很无趣的人，要么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
嗯，
不然他不会这样去吹嘘，
嗯，
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嘛。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人的话，
嗯，
就是这么成功的话，所以我身边反而是一些相反的例子，
嗯，
所以我不知道你在跟你真实的朋友相处的过程中你都会这样去
OK， 首先我觉得今天我们讲话的 mean the way I talk to you the way I talk to almost everyone，right?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我 I'm not 没有一个 difference， 我故意去在做，但我另外一点也是你讲到这些我觉得也是感谢于自己当年的，也感谢成长吧，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也是在很多年前，可能十几年前吧，因为大学阶段或者是在之前经历就是有过这个认知，就是有这些就所谓感悟吧，就是想通了，
嗯，
这个 click，right？ 首先的话就是 again， 首先 我不活在别人的世界里，
嗯，
其次的话就是你不要太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ly，嗯，别太当回事吧自己，哦，right？ 其实因为
就大家也没有那么在意你活得好不好，
no one cares so much about you， right？ 对不对？你觉得谁都在关
是的是的
no， right？ everyone busy thinking about themselves，
是的是的，
所以啊，所以就这些当年有这种很多年前这种感悟之后，让我觉得就是一是可能也更坦然，更淡然，
嗯，
或者更什么。
但是你年轻的时候没有过那种特别自大的那种时候吗？
有过呀，当然肯定就这，所以就讲回来，这可能就是 thanks to 这种 growing up，right？ 成长嘛，慢慢就让我就意识到这些东西就是思维上的一个认知，一个就想通了，
嗯，
之后你当然会做 do different behavior，right？ 你不活在别人的世界，没有必要去 put on the mask， 然后营造一个形象，然后 social media whore， 我每天要 post 各种自我营销宣传，我要再觉得吹牛逼把inflate myself to what I really am。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经常尤其在北京，
嗯，
因为北京人特喜欢吹牛，
嗯，
然后我经常会发现那种就是比如说平时他就说自己很有钱啊，或者是制造这种形象的人，
嗯，
哇，一到吃饭或者酒吧买单就是，
嗯，
哇
消失掉，
就不是说他不去，不是说他不去那个，
嗯，
因为北京的人和海外还是不一样，大家不太习惯 AA 制，你知道吧？
是。
所以这些人他不但不去买单，就不主动买单，他后面就是也完全不会问，就是这个我要付多少钱。
嗯。
啊，我就觉得这个和他平时给我的形象之间反差很多。你要说你真的是一个那种，比如说苦逼的创业者，然后你其实也没什么钱，然后你也很坦诚 about 这个事情，那没有关系。但是很多人就是他制造的那个形象和他现实中的很多行为是非常不匹配的。
我理解你说的，当然我肯定也见过也经历过，
就我相信你们男生去夜店买酒什么这种，就能特别看出一个人的人品，
曾经 对，
对，但有些人就是对啊，有些人就是他可能性格就是这样吧，但是我觉得也有些人他就是
我倒不会把他太可能 attribute to 一个性格，但我觉得这个更可能是认知，包括像刚刚讲这些点，你要说我觉得我能理解 why they do things they did，right？但是说我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在成长的某个阶段经历过这个认知，当时觉得哇，对，其实应该这样想， and from that point on 我就永远那么想了，
嗯，
比如说你不要活得太累，活在别人世界里面去这种伪装，
你这些是怎么突然想通的呢？
这些就是哪个成长的某个点滴吧，也许八年十二年十五年前某个瞬间某个场合，然后让我觉得或者看到一些东西，
嗯，
这点上我觉得也是可能是 thanks to 自己这个 path， 自己这个 the path I took， right？ 其实看起来很 bouncing around， 但我觉得换了很多的国家，
嗯，
其实更多的是文化这个上面，所以我觉得要讲回来的话又讲回到自己了，可是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mixture， 一个 mosaic， 一个 mashup， 一个混合体，right？ 肯定的话尤其在自己可能所谓这种很 formative 这种叫什么决定性的这些年代，这种 years and days and moments 的时候，我自己的话在那些时候我在经历了不同的文化，所以每一块都得可能是一个补丁一样，都会 patch me up。
嗯，
所以你说问我今天我自己怎么包括一些 cultural identity， right？ 你自己觉得 you're more Chinese more Canadian more British， no I'm none of that， 但我换了六七个地方，我的每个文化每个国家都会给我 left a mark on me， 有这么一块。
对，你觉得这个挺 OK 的，挺好的，你不会觉得有，
我觉得是我刻意No， 因为这个是我刻意打造的，我们也不是一个偶然性，
哦，
今天 suddenly，哦，哎，我从小爸爸是外交官大学教授，我四个国家长大，
哦，
No， 我除了一个国家以外，从第二个开始我是每一步我自己走的，是我自己一个人去拎着两个箱子单程机票落地到机场，找一个地方坐地铁去找个公寓的地方。所以 from that point on 我觉得收养了。文化上面的话，这个 culture 这个 mixture 也是核心说回来，包括我想做一些跨境相关的投资，包括创业上面这种多文化的角度去看，包括自己个人下一步选 home location family base、right? 所以选择的话我觉得还是说这块吧，我觉得也是的，世界本身嘛，你这个世界这么大 right? 所以不是我想看，而是说 the more you see the more you wanna see the more you know you need to see。所以啊，
那你完全没有过那种崩溃时刻吗？
有，
就是你如此的正能量、但是在我听起来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我那天还跟我一个日本的朋友讨论，就是、就我一个朋友突然得了，也不是突然得，就是他跟我之前不知道，他跟我讲他得抑郁症嘛、然后但是他就是那种平时巨阳光，然后而且是那个金光闪闪的那种人，就被围绕，他自己性格也很好，然后他就跟我说最容易得抑郁症的都是这种人、就是平时特别正能量、
我能这个上面的我的回答是的话啊、我有很多的这种 release 啊、或者是其实更多是一个 repair 一个修复的过程。你要是我不是说、就可能我能理解你这个思路，你从来没发生过万一一天一下这个 magnitude pent up 那么多年，其实不是，因为我还崩溃 all the time if you ask me、Right, 其实我每天真的因为我自己永远是选这个地狱模式 anything I do right, every day I live 我都选的最这个这种 super hard 的这种模式、所以的话我就是也就那么 push myself 这些，本身 I'm not superman, 我也没那么强那么牛逼那么聪明那么幸运，所以我永远这么去逼自己的话，其实我 I crash all the time 然后 fail all the time、
那你怎么发泄这个东西啊？
首先
就女生还可以哭，男生
首先第一这个谈不上发泄，如果你真的 crash and burn 你不用再去发泄了，你已经碎到不行了，
对，就表现
你要修复起来、我觉得更多是这个东西，或者说你要自己要 pack up right back on the road 自己重新再去 kind of stick it out。
不你看你总是说、这个东西发生了你就会马上去激励自己啊 back on road 啊什么的、但实际上很多人或者是说我不知道是因为你没有去回忆这个还是怎么样、就是它中间我觉得当然很多人的 motivation 是我一件事情发生了、然后我要马上去站起来、我摔倒了我肯定要想怎么站起来、但是实际上你想站起来和你真正站起来之间还是有时间的，那在这个时间里面你就是要去面对自己，你不能天天给自己打鸡血，你可以打鸡血、但打鸡血有时候解决不了问题嘛。那你就要真实的面对自己的很多情绪。
我倒觉得这个事情其实至少在我这边我觉得可以想得更简单。你被打倒、打得满碎牙碎血烂胳膊断掉了、或者你从摔下来撞叶、最后 crash and burn 在山脚，在那个时刻、你不讲以前了，但 at that very 就那个 moment 上面、那你的决定呢就是你要去 how to respond to it、你要选择这个 reaction、你的反应是 again 你就烂了碎了吐着血就在那边 forever 还是说你要去
休息一下，
你 yes and no right 我就你可能就是一是说本身你的决定就是起来或者不起或者这样讲嘛 right up or down right 那 to me 那就这个 choice is too simple right 那我 I need to get up 我因为我不要 keep on 这样 down forever、所以的话另外我觉得也是一个维度，就是说
你所说的站起来是说在当时有限的选择里面去选一个能够最能够让你看到希望的，不管它是什么、
就是去继续去拼，继续去 fight， 继续去 run、
但这有一个问题哈，就尤其在创业里面其实很多人遇到过，就是其实创业我觉得最惨的一种它不是失败、它是 stuck there， 就是、尤其是有些人他拿了好几轮投资人的钱、他其实很难说我这个东西然后他就有可能变成一个僵尸公司，就是他的营收什么的也就这样、他也不可能上市，但是他也拿了钱、所以他也要不到把这个钱花完他也不能说 I quit、就是我不干了或怎么样，如果他是不是就是他是这个第一个创始人的话，首要创始人 CEO 的话、然后呢他就会要花很多时间，然后可能是两三年可能是十年、因为他要对很多很多人负责，然后他、 没有办法说 I quit， 然后所以像你说的，他遇到困难他就要马上站起来继续，但在我看来这种继续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情，就如果他内心其实已经认为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太大价值了，也没有希望了，比如说互联网的泡沫一过去，那投资人他可能只投你钱，但你要用你的青春在这儿去做这件事情，那而且你提到很多次 passion， 他可能也没有足够的 passion， 就对他发生这件事儿就还好，他不是他的人生那种 passion， 他还要继续吗？我觉得这不一定吧。
对，他不一定 keep on the same direction，但那时候对，就是你要重新调整嘛， keep an open mind， 然后去思考，去预判，去调整自己，这个都是另外一个维度，这个不冲突的。
OK， 就是你一定要走出去，走出这个。
我的点就是可能在我的思维的观念上面，首先都很简单，一个就是说你永远你去 choose to react to it， right？ 你的 reaction is all you can choose。 Now to me， 我觉得每次的 reaction 我觉得 very simple， 就是 only one way to do， one thing to do， 在那个 moment 上面，不管那时候我有多惨多碎了，那我就要做它。其次的话，我觉得更多一个维度，也就是说一句话，这个 how bad do you want it， right？ 你有那个多渴望，你有多想要这个，我觉得这个渴望不管是这个 it 是 anything， 我觉得这个你有多想要它，多 how bad you want it， 能决定了你的 action， 你的 behavior， 你 how hard you run， how long you keep it for， 这些东西。那我觉得我在很多事情上就是I don't know for better or worse， 我就 I want it more than anyone else， I just really really want it。 所以那个
你想要的是什么呢？
Anything， 更多是那个结果，right？ 就是你不管任何事情，任何 anything I embark on， 任何一个 journey I start 和一个 task I start， 一个 something I, 一个 pursuit I start，我觉得我要，我想对那个结果的渴望， I want it more than anything， more than I want to rest， more than I want to stop， more than I want to kind of go party or sleep。
这结果是你自己设定的吗？
对，对，那个最终的那个目标的达成，应该说吧，不管这个目标多大多小，什么方向上，我
但这个目标肯定是你自己给你自己定的嘛，因为
对，
就是对吧？目标是一直可以变，可以变化，对于一个公司，对于个人都是一样的。
对，或者就其实可能也讲回来的话，
那，
就是，
有些公司，有些人创业者，他觉得我的目标就是公司上市啊，那不只要不上市就没达到我的目标。那有些人可能，对吧，就觉得我能够经营一个现金流为正，这个就是我的目标。有的人觉得说，哦，我当了 CEO， 我迎娶了白富美，我有估值了，这个就可以了，就是不一样嘛。对，
对，一个是成功的维度和定义，right？ 一个是你这个 goal setting， right？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学问。但我讲的更多是说你对这个渴望度，不管这个 goal 怎么 set， 你不管这个 success definition 是怎么样。但是你最终你对那个达成的渴望，就每个人 everyone wants it， 但是每个人一起渴望这个程度，我觉得差了太多了，或者是这个能决定了太多了，right？ 每个人都说 OK， 我想你不管是好工作、好收入、好老婆、好身材，还是好 anything， everybody wants it， 但你 do you want it enough to do whatever action you need to do， 坚持 however long you need to keep， 然后make whatever sacrifice needed， 这个程度上最终决定了是不是那个结果。
那
我
觉得
用这个观点看
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是就是你在家庭和感情上也这么渴望这个东西吗？在之前啊，你现在有了老婆小
渴望的家庭感情，渴望的东西，
就是你之前就有觉得我很想要，像你很想要成功一样，很想要一个家庭，一个老婆，或者某一个人，或者是跟他怎么样？
我觉得我的回答 to this one is kind of more like， 我倒不是说很，我没有一个很完整、很完满的家庭，我也很 open 去讲。就我的原生家庭 is broken， 所以的话，那我觉得，但对我的话，肯定每个 broken family 都有很多的 influence on the kid， parent too。但我觉得对我的这个影响上面的话，正向的更多，很多这种 positive influence 的话，不同的体现吧，不管是努力、更努力、更拼、更独立、更早的去自己做很多事情，我也是很独立，一个人过了第二十年。在这个之外的话，一点上更多是说，就是我一直知道，等 when it comes my turn， 我去 manage a family， 经营一个家庭 ，build up 从创建第一天到经营几十年，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话，我 I will do it so much better。至少我 again 我看过怎么失败，怎么不好，怎么 how to fail it， 看过这么坑和弯路，自己也经历过了。 那我觉得等不管哪一天，你问我你这个问题是说你是不是一直特盼着那一天，我没有那么盼，但我知道 whenever that day comes I know it will come， 我不可能不要它。但那天来的时候，我坐在那个 behind the wheel 开始去开的时候，我肯定会特别仔细特别小心特别会把它经营得很好。
那你刚才所说的这个结果对于你的感情和家庭，
嗯，
这个你渴望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你 set 这 goal 是什么呢？
那这点上又是一个新话题，很大一个话题了。但是我觉得首先 number one， 有点大言不惭，但是我嫁给爱情了。
你嫁给爱情了？
对。然后我爱我的 wife every single day a little more than yesterday、
嗯、
I love her more than the first day I met her and 而且每天都是 more and more、
okay.
所以的话，而且我们一直也知道，我们希望 fill the whole family with love, full love， 包括女儿名字也是跟 love 相关的，
嗯，
就是觉得我们要这个家庭要充满 full of love， 不管什么处境，什么一个怎么样，所以这点上面吧，对我最好也是一开始我们提到的，我觉得除了 wife and daughter， 除了 family 自己的这个家庭之外，我觉得 everything else in my life 现在是一个 big mess， 然后但至少这个 piece 还是挺，
但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你刚才说就是你跟别人的很大一个区别是你对于某些东西的渴望比别人更强，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反而有点讽刺，就是其实对于爱情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我相信就是你也没有说我在那儿有多渴，就在遇到这个人之前你也没有多想说我超级渴望我就要有一个完满的然后 full of love 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 wife 还是一个 family 还是 my daughter，但是它就 naturally happens， 然后而且对于你来说，我觉得看起来我就是相比起你的事业来说，特别成功，特别圆满。所以你不觉得你对于一个东西有多渴望这件事情也没那么重要吗？
讲回到我刚刚想的是这个 locus of control， right， 内因控因。To me， 我觉得这个结局今天首先 thank you for that，我自己yes I agree， 我家庭我觉得是至少老婆和女儿
非常满意，
最自己经营的最好的一块，其他都废掉烂的不行了。但至少这一块，但这个东西 again it's not by 也不是一个 by accident， right？ 不是说我就走狗屎运遇到一个完美的姑娘就爱我爱到一辈子 ，no。我觉得更多也是自己的经营，自己每天 day in day out 每一个对话每一个 conversation 每一个 encounter with your family with your wife right， 包括你 human touch 一般来讲我那个 soft spot in me right， 你怎么这里你 show enough love to make people feel your love， 然后 make them love you back more， 这些其实也是这一步一步到今天的，所以不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不可遇不可求或者这些 no， 我觉得你要足够 care， 足够想要一个 perfect love， 那你会有 you need to do all the things needed， right？ You make all the sacrifices needed， 不同的决定这些。
就你觉得爱不是一个遇到一个百分之百对的人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uh-huh. 你还是要很多 effort 要去 make 和 maintain 这个。
What you said sound like love， right？ 但我讲可能更多是想象一个 relationship，
嗯
啊、could be a marriage， could be a friendship，could be anything， any human relations， 对吧？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是要经营的 by both sides and both need to care about
建议吗？如何经营一个完美的 relationship？
OK， 哇，
尤其是从一个男生的角度、
yeah.
对、uh-huh. 因为我觉得在尤其在中国吧、mm-hmm. 还是挺少人、mm-hmm. 因为我觉得确实说实话就是中国虽然好一些，中国、mm-hmm. 韩国日本这都是就是挺就是这个东亚文化嘛比较强的国家、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少有男生去想这个问题的、
嗯、
就是我怎么样去就是 make effort to maintain relationship、嗯、对啊
我能讲到的话一点，这样我也是有过不少 setback right、
嗯、
很多年也是 make a lot of mistakes broken many hearts、
嗯、
所以的话每一段的话你更多你也其实也学会很多，更让你去 reflect onHow to become a better lover, better boyfriend, better husband, better daddy of a future kid. 所以这些肯定有些当年的体会和这个所谓的，哎 ，sounds bad， 但是这种经验的这个练手过、失败过之后的这个学费吧，或者这个收获。那当然你现在再去 apply， right？ 你可能就是什么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种感觉， right？所以你现在你知道 how to treat a girl nice and better, and how to keep the relationship strong and sweet。所以这些肯定都是吧，在你从你一个 asshole 变成一个 perfect man 这个过程中，这个有一些的收获。但我觉得另外一点可能比较 more useful 在这个对话，包括对可能 for whoever is listening 啊等等 how many、嗯、更多是说 if you want something you give it first right、哦、包括 love right 你不要去可能 simple case 我们可能也都有体会，如果一个女孩子你可能或者一个老婆问你说你问你什么你爱我吗 no for guys I mean shit we don't want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right? 我觉得我们这个 bullshit no right 你要说 if you want to得到一个 affirmative answer right 一个 guy loves you 你不问 hey do you love me no 他就算说 yes、嗯、他心里觉得 shit this girl's crazy
对啊，
但是的话但反过来如果你是你 again if you give it first you tell them I love you I think 99 out of 100 they will say I love you too I love you more、
哦、
right so that's how you get it back if you,、哦、you show it first give it first 所以这个我觉得 apply to both as a lover as a friend as anything right 你说 the best way to make friends是什么？你是你 to be a friend first, right？ 一样的呀、啊。你说你，
但是男女的方式可能不一样啊。比如说，你男生他可能只是不想以这种方式去表达我爱你，
嗯、
他可能想以另外一种方式。
嗯、
就好像那比如说很多女生的方式，比如送礼物啊、
嗯，
就是说我爱你啊。包括很多男生到现在都不理解送花这件事情，
嗯、
对吧、
嗯？
就是他脑子里面没有这个脑回路，然后。
嗯
那可能他的表达方式，所以你其实不仅是要表达，你还是在尝试用对方的方式去表达，这样就他能够 get 吗？
对，这样说的也对。同样反过来，应该这个是一个双方都认同的一个双方的方式。
是的，是的。
或者是 one way 可以 work out for both of you， 对不对？这个才是在一个 frequency 一个 channel、right? 一个频道上，你才可以沟通嘛 ，I build up anything on the foundation。
嗯，
所以。这个前提是肯定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吧，所以这个是 up to the two individuals， 你们两个 work out，、
嗯、
在你的 dating relationship stage， 你们决定好什么方式，
就是磨合出一种对两个人都 OK 的表达方式，然后主动的去表达，
yeah.
主动的给予。
对、
嗯，
表达是一个小的点，但更多是 anything you want， 你要 be ready to give first， 甚至 actually take the first step to give， right？ 你想要一个 full of love 的家庭，你先 pour more love into it， you will grow， you will come back more， right？所以这个是可能是 to your question 你这么建议，我觉得 that's 也不算建议吧， that's how I do it， right？ I mean I want my family full of love， so I give a lot more love into it all the time， 然后反而的话其实会有 more and more coming back and coming out、
嗯、
所以 that's how I guess 关于经营感情，然后啊，对啊，包括其实都从遇到老婆，然后一切都是很 fast track and everything， 也是
什么几年啊？那
很短啊。两年半不到、
啊、只是他是一个印尼人吗？
他在印尼长大，他是 mix、啊、他是印尼加荷兰加一个未知 unknown。
未知是什么意思？
奶奶是一个孤儿，所以不知道、
啊、
孤儿，然后孤儿院长大、啊、所以不知道血统、然后、爷爷那边荷兰吧，然后有印尼，所以等于是反正是一个 mix， 但是他跟我可能不一样的、
wow.
I mean I'm 我是什么什么就是我是老北京 I mean 对、我在这个但我换了很多七八个国家，他是三个地方 mix， 但他在一个国家一个文化下长大 all her life、所以思维观念上是很 local 的印尼东南亚的方式、
哦、真的好酷。
然后 which 当然有 good and bad， 每个 culture 都是，尤其可能看了更多你更去 appreciate 每个 culture 带来这个 distinct 的这个 characteristics， 但我觉得在他这边其实一点上也是很打动我的，也是 make everything super fast track。我们其实从见面，第二天就决定尝试，第二个月在一起，再过了一个月我就决定求婚了，然后过了半年、
哦、
等到那个求婚的那个场合，然后第二年又过了半年结了婚。
你怎么求婚呢？什么场合？
我们去了 Tomorrowland 电音节、
哦、
音乐 rave、right? 电音是我的 big passion in life。 其实我们就讲起来这个 the whole story 的话， chapter one 是我们遇到是在电音节遇到的
啊，哦，
八万人的人群里面遇到一个姑娘，后来变成老婆了，所以啊，可以蹦迪出真爱，这个是
可以，
所以你也找不到男朋友女朋友，你去个蹦个迪，一下几万人可以挑，然后挑到一个就可以干、
哦，
所以我们是在电音节里面认识的，然后啊。当然也有另外的小插曲，我那个时候我是一个 big raver， 我全世界到处去，每几个月每年去好多场，然后的话他那是他这辈子去的第一个电音节。还是特别不情愿，被朋友拉过去，最后一张票不想去也卖不出去，放你就跟被朋友拉去的。然后我那时候等于是全世界每年去好多地方，然后这样遇到的。但是在一起反正都是一个一见钟情 on both sides， 所以是一个 super fast track。 两个人就是要跟刚刚讲的就这个时间节点上面，从电音节两天嘛，第一天遇到，第二天又见面了，然后决定开始尝试，电音节就结束了，然后我要飞走了。然后的话后来第二个月他来了中国，那个时候第一次 for in her life， 然后北京上海待了一下，待了两周，然后我们正式开始的感情。然后过了一个月开始我就知道 I wanna propose to her，然后计划那个求婚。因为我们你问题你问怎么求的，去的 Tomorrowland 求婚，所以当年那个是在前一年十二月最后一天我们认识，所以一月份开始 dating， 二月份的话我决定求婚了，我买了七月份的票 Tomorrowland， 买了一个 package 我们两个人去。所以的话那个时候我基本就过了一两个月我就知道这个姑娘，我想 I want to marry her。 所以后来等了半年吧，然后去了比利时，在电影人群里面三十万人里面那边来，so I did the proposal。
你就蹦迪的时候跪下了吗？
yeah， 对啊，就那白天我们下午的时候嘛，在一个平台，然后的话 DJ 在上面放，然后突然就呀，然后有一个小圈。
那你旁边有很多朋友？
没有，没有那么多，其实就朋友当时想配合的朋友其实没几个，因为当时各种场合情况没有说我带了三十个人突然一个信号就跳出来，没有。但是反而当时本身嘛，这个也是其实你讲回到 passion
就陌生人
包括 rave right，本身我觉得 rave to me is not a party， it's not a 音乐节， it's ten times more than that， 但我等一下可以展开。但我觉得在那个场合下本身 full of love emotion music and positivity 这一些各种 different culture and people different color， yeah。所以在那个场合下吧，总之对电音节 Tomorrowland 的人群那平台上面，然后要跪下来 took out my ring， 然后 so I did it。 所以 Tomorrowland is love right， rave is love， 蹦迪出真爱，这个是
蹦迪
这个是 for real in my case。 所以蹦迪里面蹦出的遇到了老婆，然后在最大的电音节求了婚。对啊，然后就一切都很快，然后后来又结了婚，然后结完婚以后蜜月就怀孕了，后来又有了 baby， 今年初刚刚开始，现在女儿不到一岁吧。
所以你本来蜜月你本来没有这个有小孩的计划，
我们
顺其自然
算是吧。对，就我们本来也是希望会有嘛， I mean 你要真说起来可能跟 target 跟 actual 可能差了几个月吧，但我觉得本来也是就本来可能要可能明年的事情，然后到了三个月。
你女儿现在多大？
她现在不到一岁，八个月。
你有了女儿之后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改变很多。首先，或者说所有的改变其实都是 with arrival of daughter 带来的。因为本身我们，首先我跟 wife 两个人，我们一直都很独立，一个人过了可能二十年至少，自己一个人，没有太多家庭影响 for better or worse。其次的话，我们因为这个距离当时，然后我自己的话，北京上海两边，她在印尼。然后他来北京也待过，待不下去又跑回去了，然后我们就一直是 long distance， 所以从见面到 dating 到在一起到 even after marriage 其实还都是一直是异地。
你们结婚之后还是异地啊？
结婚以后还有一段也还是异地，直到去年我们其实搬回去英国，然后也是去年有了 baby， 所以这个时候才正式开始。这个也是一个 trigger to me， 我觉得不能再这样异地下去了，需要有一个 home base。有了
小孩还异地，
对啊，
太残忍了。
不是，也不是残忍，that's just stupid and pathetic。所以我觉得我不能这样，所以一直是异地吧。但我觉得 on the flip side， 首先我们感情肯定是感情没有任何的影响，反而是 every single day 我们 love more and more。而且我们因为距离这个客观条件上面的话，那其实 every time we meet， 也不是我来他去，都是选个第三国、第三地。所以我们在一起其实 travel way too many places。
Okay.
然后包括因为从怀了孕到有 baby 可能这个九个月十个月我们至少飞了有二十次，然后去很多的地方，就所谓的 baby moon 嘛，我们做了八九个，然后等于算一家三口吧，带着 baby 在肚子里面去了好多个国家，看了
哇，这个对于小孩是很难得的，尤其中国的小孩，大家都没有那么想带着一起 travel。
也是吧，对，观念上什么怀了孕什么都那些 separate case。对，但是反正我们就一直是很多 travel， 本来是从这个讲起来的，所以 travel 也是 big passion in life for me， 也是一个 wanderlust， 不管是工作经历还是工作需要还是个人的这个 family 的 set up 这些地方，加上自己的兴趣也是所以就世界嘛，对吧，也讲回来了，就是看的越多就越觉得 more I want to see and I should see。 所以我觉得对讲这、就是一个很 that's my life I guess to date。
但是你已经确定了要以后在伦敦定居
？No，
哦，没有，
去年我搬回去伦敦了，
对，
因为工作之前。但今年其实希望长期搬回来，所以目前其实是在这个 established family base。本来一开始说很惨嘛，因为这个时候是最黑暗的时候，想去 stabilize my life。
搬回来
那这个 stabilize，
是
搬回到 back to Asia。但是北京可能相对比较次选，主要是因为老婆她真的待不下去。
是不是上海对外国人 friendly？
上海是他觉得在国内唯一能接受的城市。深圳他没去过，有好奇
，
所以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也还，所以这是他。然后的话，香港我没有太多 love， 从来没有这些年。
是是，同意。
然后啊，哪怕不说现在这些 mess， 就这么多年十几年，我没有太多 love for living in Hong Kong at least。然后啊，台北也是一个考虑，但是 no job, no market, no economy。
对。
然后新加坡其实是目前来说比较首选的地方。各方面因素吧，不管说养家、宜居这些，女儿成长、小孩教育这些，他本身自己嘛，我太太也是东南亚人，我也是把自己嫁到一带一路嫁过去了。
其实去巴厘岛也很不错哎。
呀，他就在。
其实巴厘岛有很多新兴产业，有很多现在很多那个 tech entrepreneur 在那儿创业，你知道吗？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对，他在那边创完业，现在回国。
对。
然后啊。巴厘岛，我太太本身她在巴厘岛旁边40分钟的地方长大的，所以家人也有在那边。所以新加坡、印尼本身东南亚，其实一个是从家庭个人的小维度上，另外本身这个最开始讲这个周期，宏观大势 mega trend 这块，我觉得这个东南亚的崛起，这个其实是我很 bullish， 我个人很看好的，也觉得这个真的是人生里面你其实要几个大的这个大势要踩对嘛，然后你个人的努力、勤奋、机遇、小东西也要
get everything right。 你看好东南亚未来的发展。
简单来说是这样，对，这个本身全球第四大这个经济体 right， 而且你看这个增量看贡献 right， 现在全球的话 China 作为 growth engine 第一，然后美国欧盟其实第四就是东南亚了，本身的话这个是一个国家6万多的人口，然后未来的趋势潜力就怎么 however I slice and dice it， 怎么看越看越喜欢，越看越爱上，觉得东南亚 this is the future，this is 未来的世界的重心，也希望能是家庭的重心吧，也加上自己本身也是至少四分之一的家已经在那边了，所以的话也只是这个也是一直自己的思考的一个点。
那如果你去了比如新加坡或者巴厘岛，你的事业怎么选择呢？你就重新开始一份重新
事业上面的话，那首先需要一个 restart， right？ restart 的话本来是两个大方向 right， 你是就业和创业，这个大问题要选好。那目前看来创业我可能创不起了， OK， 就按就业来说就业的话，那我也在想结合自己之前的一个延续，然后自己过去这个 PE 的经历，自己做直投、做基金、做这些，所以能希望把这些点吧，就是更多的一个延续，也是说自己现在可能职业生涯在中期做一个转型，也是希望能把这个前期早期的这些经验资源积累这些收获都更多的延续到，我觉得所以也是下一步吧，那希望能够有一个变成一个个人求职的一个讲话了，但是某几个方向、几个领域、几个类型的公司，什么样的角色，我自己想了很多。我觉得也是讲回到 awareness， 可能是目前唯一一次对职位定位和下一步职业方向至少这么清晰过的一个想法，经历过这些动
荡。我觉得好有意思，因为我觉得我身边很多朋友就是那种其实他在经济上面、家庭上面、社会地位上面其实都混得还蛮不错的，但是最近在25岁到35岁之间都开始就是中年危机，对。而你就是因为你之前跟我咱们在微信里面就是你几乎是可以用一无所有啊，虽然你一身才华，但是一无所有来形容你现在此刻的这个状态，
对啊。
但是你怎么那么的乐观，就是永远那么的就是 looking forward to all of things， 然后特别乐观，
okay，
特别有战斗力的那种感觉。怎么回事？
我在想的话，本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positivity， right？ 我觉得这个是 big P I can bring。我其实可能人生 overall 的话，可能三个吧，三个 P I guess for Ryan。passion， we talked about，right？ 另外的这个 positivity， 这个积极性、正能量，我觉得另外。然后第三块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这种这三点，我觉得都是一个能贯穿我 life 可能至少15年以上的一个 recurring theme。That's why I say it。It's possibilities， right？ 这个，我觉得对这个可能性的这个期望，对这个欲望，对这个想要追求这个程度，我觉得它能主导决定了我很多的 decision、action、behavior 和心态。 和观念上面。所以我觉得第三块可能是这个 possibilities， right？ 所以你觉得任何时候本来应该很容易应该去消极，应该消沉，应该什么样的时候，那 to me， 那我 again 又回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问题了，一就是那个处境下我的 reaction 是什么，那我 to me 就是 get up， 其次的话就是 how much I really want it， 那个结果我还是那么想要，特别想要，那我觉得我必须还要做这些事情，right？ 就是永远在可能between what I like to do and what I know I need to do， 这个时候我觉得永远是一个 super clear answer 中面，从来不用犹豫，我永远会在那个时候做自己，不是去选想做的事，而是做选那个自己知道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是永远是一个很 easy task for me， 对吧？其他就是这个 possibilities， 对这个未来的这个憧憬、欲好奇心或者这些 however you say it，我觉得这块我也是特别很强很高的一个程度，所以 to me 就是我特别 fascinated about possibilities、life possibilities，
就是你觉得反正不管未来怎么样还有机会，还有很多可能性、虽然可能这个可能更糟糕，对，有可能更糟糕、对吗？但是你觉得可能性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很让你、
我觉得两点上，一块是我的这个 fascination about possibility、让我老想去想看到它，想知道，想够到它、想创造它、其次刚刚讲这个就是这个内因吧， locus of control、最终这个结果，那我觉得 at least 呀、肯定会有外界的变量，这些 variable 我控制不了，但是有 so much 那么多是我能决定的、somewhere somehow sometime some way I can do、所以那我觉得那我就呀，我既然能有很大的一个内因是一个决定性，同时我又对这个结果这个 model 的这个 result 我又这么好奇，那我这么 fascinated 想看到那个 possibility， 而且那个 possibility 你是说是一个 risk 还是一个 potential， 那 depending on how 你怎么 how you manage it， right？ 你看你是搞砸还是搞好了，所以那我觉得那我又那么内因来看，那我就把它搞好不就行了，干嘛要搞砸，right？ 搞第一次不好的话，那我又那么想要，我就搞第二次呗、所以就事情可以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思维去理解，然后去 do， 所以 overall make the decision to do things I know I need to do， 而不是 the thing I maybe like to do。
然后你觉得你有就现在有了家庭和小孩，你觉得你有一个赚钱上面或者攒钱上面的目标吗？就是你觉得你要大概什么样的一个 standard，你觉得我要为这个实际的生活去努力，而且尽量 maintain 这个东西。
OK， I wouldn't say I have a number， 我每个人都有个 number， right？ 但是我觉得 it's not how I think about it， 但我觉得确实有了这个女儿当了爹以后也是第一次，首先对这个风险的这个 appetite 承受度这些其实有很大的改变，而且其他的我觉得更多的话倒不是说我不觉得是一个妥协，但更多是一个责任吧， to me， 我觉得愿意，或者哪怕对人生这个定位上面，其实又另外讲回来包括成功这些定义这些东西，之前我很极致可能追求一方面的成功，你这个每个人这个 bar chart 或者这个 chart 可能一个方面我要达到120，其他哪怕都拉下来也无所谓，但我觉得 overall 的话 again 你大家都很争强好胜嘛，每个人都是那都想当人生赢家，那所谓真正的人生赢家没有一个人是在一个地方极端做了200%的、对不对？人生赢家我们至少传统意义上的人生赢家所有人脑子里面的都是把每道题都做得那么好的，都是各方面全部优秀的人才是人生赢家，否则你就是 again 你可能是一个 maniac， 你可能是一个一方面很极端，不管是什么，奥运冠军还是什么首富还是 whatever it is， 你一方面做得很棒，但你没有都做好以后大家不会觉得你是一个 winner in life，那做人生赢家的话那更多是把这个题都要做好吧，每个方面都做得足够好，所以那我也觉得这个也是我现在这个 approach， 我觉得也是 the changes after having a daughter，
就你希望 balance 能够，
对 ，I guess balance 是也是这个 right word，对，但更多是说 balance 希望把每个地方都做好，去还是想最终结果还是想当个人生赢家。
那你觉得这有可能吗？就是所有都做好，有可能吗？
不会，不可能 ，no。当然不是，但这个时候就你需要你去调整你的这个定义，当然是了，你不是说每个地方我都要极限达到200%，五个维度我都要达200%，你哪有1000的这个血那个 life 生命值给供应过去，但我觉得这个也是吧，包括这个成功的定义，当然这是一大话题了，什么是 success， 什么是 happiness， 这个 ultimate philosophical 的哲学问题，你幸福是什么， 所以当然是不同的另外一话了，但我也自己也想过奇奇怪怪的想法，但是呀，但总之的话，我还是希望能把人生的各个方面都做得更好， right？ 所以的话，所以呢，现在看来，因为他也会做很多其他的改变， right？ 包括像讲到创业，像你说这个 number 什么这些，我觉得也是，对，都是一样的。也其实你有 responsibility，
但我觉得你很幸运，就是你的，尤其你的老婆，并没有就是在物质和经济上面给你特别大的那种。就是压力啊、或者是目标啊这种东西，
这点上我觉得我分享两点吧。第一点的话，首先他虽然是第三世界国家来的，但是他一点他也不穷，他比可能比我还富一点点的，然后因为我这些年我收入什么全都 burn 掉了，但至少的话但我们两个完全不同的状态，我等于是就是求职打工然后靠现金流这一路，他的话有一点小小的资产，然后自己去 manage，自己去做一点事情，但他没有 ongoing 的 revenue， ongoing 的 income，所以他对钱也很谨慎，因为钱不是天天就来的，不是每月底就打一笔进来，所以他花钱也很仔细，但至少说不是说到 suffer 的状态，that's on 这一点上吧。第二点就是说本身他不物质，但他不是说他，因为怎么讲呢，就是他也不是很，他也他 she's not，他不是 she's not simple she's not stupid， 但是他是一个很 pure 很 simplistic 这种的，所以讲回来的话就是 again 你所有的奢侈品什么包包这种各种的高端的什么 however you think of it any luxury in life， 他 she knows all of it， 他也身边什么都能看得到，他谁他也想要，但是这个东西 that's not how what defines her what 或者他想要去被 define as， 或者是不要被那个会有那个愿望去有，但是不会被这个愿望被绑架，被扭曲到很多生活的，所以这一点上面吧，另外的话就是说他会怎么讲呢？在 on money on finance， 包括 within the family， right？ 他是很体贴，包括我在自己现在在这个人生这么一个低谷的状态下，其实他没有 put any more pressure to any of this。没有完全没有加剧任何的这个 volatility 或者任何的这个 fragile 这个状态，但是反过来的话，其实也正是因为他 did it so well， 他是完全另外的一个方式，完全的体贴，完全的跟你一起去什么同甘共苦相濡以沫这些，你很 suffer 的时候跟你一起去 suffer，这个时候反而的话这个感动和一点点的 guilt 让这个男人来感到的，我觉得远远比说你跟他吵一架，跟他骂他一架，跟他闹一下，给他这个激励可能大的power gonna ten times more， right？
Okay。
当你在我就自己都，
其实你反而觉得被激励了，
yeah， 而且这是更大的一个动力，right？ 你都觉得我都这么对不起自己的老婆自己家庭，什么都我让你去 suffer 这个一个 life with me， 然后你既然不吵不闹恩恩怨怨，甚至还完全去体会去体贴去理解，愿意跟你一起去 let's get through this， right？ 然后甚至 even 我们就 stay on this forever 的话，那 still I still love you as much，所以就这些的话，让你反而更觉得，哇，我更要去 turn things around， 更要去 get out of this， put behind it， right？ 更是需要去，所以这个动力对，至少我能感受对这个男人的激发和这个其实是更大，但他也不是说他就很 smart， 他就 did it this way， 他也不是他一个很单纯很开心的小姑娘，但就是说在这点上面，也可能也是我们的这个。Family 是比较被 blessed 的一点吧，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even 有这么多外界的动荡和 damage， 但是在今天 ，still，I mean， 这个 love is intact and growing each day。本来也是有点讲回到这个什么婚姻秘诀什么，这个不是我的秘诀了，但是我至少我感觉到了以后看到的更是，所以其实
就是那你觉得
自发的一个动因，你给到这个另外一边的。
反正听起来挺让人羡慕的吧，你们这个关系和家庭，
这是唯一我们 life 一块值得被羡慕的，
除了这个，你觉得过去十年你最大的成功，人生最大的成功是什么？除了找到一个好老婆之外，
我觉得 I exhausted 很多的 possibilities in my life
啊，
因为这个本身这个是我追求的， right？ 即使跳了摔了惨了怎么样碎了，我也一定要跳。但我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一直是对，我尝试了，这个
就是比你坐在办公室里面拿很多 cash flow， 但是你没有能够去在最年轻最年轻有精力的时候去尝试这些来得好。
我觉得对你的你问题是 achievement， right？ 我觉得你用很多这种常规的定义上面，其实 I got a shitty deal， right？ 我是这个 I got nothing， right？ 不管你怎么衡量，这个 achievement 都没有。但我觉得这个 achievement in the sense of life experience， 我觉得这点上是 at least I take pride in myself，这一块吧。当然，其实。plus or minus， right？ 但你一堆收获，一堆体会 ，a lot of story to tell， right？ 你不管上台讲三个小时，还是老了以后跟孙子能讲三天三夜，你 you have a lot of that to tell。但是 flip side 也是，你其实这个不管机会成本，还是实际的成本，还是损失，还是投入，还是这些，也是很 real 的， right？ 这些，所以这些的话，其实只有我知道，这个学费有多贵，交了多少，没人知道，只有我自己记得，而且真的很多。但是
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很太看结果了，尤其在这个媒体环境下，就大家的注意力也都很短，就是说白了就是你成功了，你过去的所有的经验，马云创业多少次这种就都是一个 good story， 然后有人让你上去讲，但你最后一次你没有成功，那这些故事其实都被淹没了。其实这也是我其实特别想跟你聊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其实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大家因为太去看最后的这个结果，所以冰山一角底下的很多很多东西大家是看不到，但同样有价值。而且站在今天，就是我们就你没有到马云这个年纪，但站在今天看这些东西，你也没有办法去 predict 你未来是会超级成功，还是小有所成，还是如此的就是没落和失败，其实都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这个可能性其实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然后我也很喜欢这种就是关注一个人的成长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也很好奇未来几年和未来十年和未来几十年你到底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我也很好奇。但我觉得这个就像你说的，它不是我们预测出来的，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
而且
你分享这些东西其实也许被另外一个人听到了，他也会改变他自己的人生轨迹，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一点。
对啊，首先对，也是但愿吧，这样有这样一个很正向很积极的一个 impact， right？ 也就是你 leave a little dent， right？ on the world 或者 on other people's life， 这些有一点这种积极正面的影响吧。当然 I would hope， right？ 但是我觉得核心也是，我至少做这些的话，核心点是我要去 maximize 我的 life experience。
这
个
是
一个我
的
objective， minimize my regret， right？ 我 live life with no regret。即使这个 regret 换来的是一个 damage， 一个 loss， 一个 hurt， 但至少 again tried and failed 比没有 tried 的那个 regret， 在我看来那是 bigger pain， right？ 我不想去 take， 所以也是吧。
所以除了婚姻，就是和感情之外，如果你想给现在，因为其实我们的很多听众是那种，很年轻，就是在学生，然后快要毕业或者刚刚毕业。然后就是其中很多人其实也挺想创业的，或者是有在关注这个行业，你给这些人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在职业选择和创业的这种事业选择上面。对，
我能讲的，首先 everything come from your own heart， right？ 你先是第一个，你先 look down in yourself，自己去看。
这对于很多人也很难了，
这个东西因为核心是说，
因为这不在我们传统的教育体系里面，就是说哦，你自己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呀，你的 passion 是什么。
对，
我觉得大家就很 luxury 的一个词在中国。
对，你讲的这有点一个题外话，但是本身我觉得你讲的这个教育体系包括文化这些，这个上面至少我也是比较 grateful 吧，我自己走这条路，我一步步到今天，我其实 again 我是一个大补丁，我七八个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状态，创业就业职业轨迹还人生经历，包括兴趣爱好这些，我觉得我在不停地打这个补丁， which everything is a possibility， 所以这个 to me 我觉得是一个我的 profile， 也是我的差异化，不是 by accident， 而是by choice， 一步步我很刻意的永远是在去想找一个新的补丁加到我自己这个唯一的一个皮球唯一的一个 life 上面，所以这个是我一直的一个行为的一个准则吧， How I live my life to date and will continue。 所以的话我觉得讲回到刚刚那个，说你可能第一个问题不是说 look down in yourself， 哪怕你就自己 self talk， 你问自己一句话，对不对？你自己本身你对这个 possibilities， right？ 或者说你对你自己这个人生，一个人就活这一辈子，right？ 你死了以后一个 tomb， 一个石头上面一个 number， 中间一条线， right? What do you do with a dash? right? 你那一条线，一个小横 ，This is your life. What do you do with it? 对吧？所以啊，现在第一个和第二个数可能你决定不了 ，right？ 但你中间那个线，这是完全你自己来画，right？ 你这个线你怎么画？这个是要问你自己的 ，right？ 如果的话。你想怎么画你这条线，很多时候能决定了很多的一个，包括你说给建议，其实也没有一条 right or wrong， right， 就适不适合嘛，没有对与错。我选这条路，我知道很多人其实他也是很 consciously they don't want it， 他们觉得 crazy and stupid， right， 所以的话，所以这个没有，你说我给建议，我没有说给出一条 this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一个 key to success 一样，大家都去 copy 就好了。I don't have that， and I don't think anyone will。但是我觉得核心点是说，你再问一下，反思一下自己，问自己你的这个人生，你是想去追求这个 possibilities， right？ 我就要去把这个人生体验最大化，还是说我在可能 ，again， 我们都想去最大化，想去追求一个什么东西， right？ 但是就说我可能是我这个维度我不需要那么多，我一个维度上，不管职业成就还是财富积累，还是说家庭的陪伴，还是 anything， 身体健康、身体的一个体能的一个追求，哪怕我就在一个上面我。这个是我的一个追求，那你 just go for it 就好了，你没必要说贴那么多补丁在一个上面，如果你没有想从第一天起就变成一个最大化体验的一个赛道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说可能就是有人好像什么知乎还有什么贴什么你看过100个国家什么的你就什么变化，我觉得核心就是你更 accepting right， 你更 open minded。 我觉得这点也是可能 thanks to 我自己之前成长经历，包括其实 Canada 是最很大一块一个移民国家吧，包括可能伦敦后来也都是这种很 super diverse multicultural 这种地方，所以的话就是 there's no one way of doing things， right？ 不是说这种很这种单一的这种文化或者个体，中国也不能都说国内，你说日本其实什么都是台湾这种地方也是一样的，韩国也是，就是你不是一个很这种 homogeneous 的一个社会，所以你不是觉得 OK 就 one way of living life， 其他不一样的就是 weird and maybe wrong and stupid， 但其实不 right？ 所以你这样你更能接受以后的话。那你也就是更首先你活得更淡定，同时你也就很不用别人教你，你知道我不活在别人的世界里，因为没有别人的世界，我出了门以后我能看到10个不同的肤色，有20个不同的活法 right？ 那我 I choose one way I feed myself the best， 那什么能 feed myself 我要问 myself， 所以 I guess
所以还是了解自己是最重要的，
了解自己，但我觉得 the shortcut捷径或者是那个 cheat 去了解自己的更其实是更多的去看别人，更多的有这个心，这个 open your mind open your heart and open even 你去 open your suitcase and pack up and go right？ 你看到更多以后就像这个世界一样right？ 世界这么大，你看了越多 the more you want to see
心就很大、right？ 我觉得你心就很大
the more you want to see the more you know you need to see right？ 这个也是这个半圆或者这个球嘛，你这个直径越长以后这个周长就更大，所以你接触的更多、
yeah.
接触更多以后你越知道，就 the more you know the more you know you don't know、一个道理，我觉得世界文化这些也更是，我可能也是自己旅行体验成长经历了很多文化以后，我反而更觉得我 I probably have the most open mind from among almost everyone I know、
okay.
right？ 我更愿意去
就换话说我确实觉得你身上有一种说觉得就是除了你刚才说的 possibility 是一种人生可能性上、我觉得从生活上你好像就是那种哦，这么过也行，那么过也行，这个国家也行，那个国家也行，好像就是你的很多你在考虑的这种选择、生活选择，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不可思议的。就比如说，我怎么会突然明天就去了东南亚，然后或者是我突然就电音节上遇到一个女孩，就怎么怎么样，或者说我创业了，我还回去，然后回去了再出来创业，就 whatever 这种，就是他因为他没有这种 possibility 没有在他的脑子里面，所以他根本也不会去。
他没有这个 fascination， right？ 这叫什么痴迷还是什么狂？他没有这个对这个可能性的痴迷，
对，
对这个未知的这个愿望和欲望，那他可能觉得那何必呢？那万一没搞死，如果他再加一点负面的思维，那可能那我干嘛要去跳？万一没跳好又摔了怎么办 ？No， 就放了 ，right？ They stay back in wherever they are， 不管他的 comfort zone 还是他的 suffer zone， 他就 keep on forever。
但是我其实刚才跟你聊天，我又想起来一个事情，就是我几年前在一个那种就是那种大会上面见过那个 Peter Thiel， 然后我当时问了一个问题，我说你怎么看失败这件事情？因为他之前说过一句话，然后我觉得挺我反正我有百感交集吧。他就说人们 过度的夸大了失败的价值。
嗯，
然后我就觉得他说这个话有点，就是其实是有点太从自己的狭隘的经历出来，因为他是一个没有经历过失败的人，
嗯，
所以我就在这个场合我就 challenge 他，我就说你自己没有经历过失败啊，然后你刚才就是在这个 talk 里面举的所有的例子都是怎么怎么着就成功，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你认为就是你怎么看失败这件事情，
嗯，
然后对于他们怎么怎么不啦不啦，然后他还是坚持他的观点，然后他就说，
嗯，
哦，我觉得失败没有任何价值，就是人也不需要一定要失败，失败没有任何价值，然后人们过大的夸大了这个失败的就经验什么的，但是我到现在我都不同意，
嗯，
对，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嗯，对，然后因为我觉得第一是失败的人他会更加去 appreciate 这个 experience，
嗯，
其实也有可能你失败的时候你也 appreciate， 但是你未来成功你可能又忘记了，人是其实很健忘的一个动物，然后你的记忆会篡改这个东西，
嗯，
你的记忆会美化你的很所有的经历，
嗯，
对，然后你会让它自动的 make sense。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听到的失败的人的声音太少太少了，
嗯，
就是不管是第一当然是媒体不会去关注他们，就是凭啥听你讲，
嗯，
对吧，我干嘛不去听已经成功的人去讲。然后第二个就是失败的人他自己出于比如说我刚才讲过的就是男性的自尊心啊，
嗯，
或者是说爱面子社会的压力啊，或者是说对自己压根儿就不认可，他不认可他自己这个经历给他自己的价值，那他也不可能出来去 share the experience with other people。 对，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其实反而因为我经常包括我自己创业的时候我非常非常希望从失败的人嘴里听到一些很真实的经历想法建议，但是我没有找到，
嗯，
对，所以 that's why 我今天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未来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它很真实，失败永远比成功更真实，
嗯，
因为成功永远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包装，
对，
但失败是非常真实的，
嗯，
而且它有可能真实的很可爱，就不一定是说很惨的，
对，而且你们 statistically right， 你们 every 一个成功者，然后肯定有99个失败者，
对啊
，for doing whatever he's tried to do，
对，啊对啊，
那99个人里面，我觉得可能的话，也许有9个，也许有19个是这种比较 smart 的失败者， right？ 他 fail 了，但是的话他 get back on， 然后他会 think hard about why and how and learn from it， right？ 就也跟有一句话就是你 already taking pain， right？ 你就是你 get a reward from it， 你就 maximize 你的这个收获，
嗯，
right？ 从你这个 damage 里面，然后剩下的人的话也是败了，可能战斗力受挫，体力受挫，然后咱们斗志也受挫，就你好，有那样一些是比较 unfortunate 的失败者，
嗯，
但是那些 smart 的 keep on fighting 的失败者 ，to me， 我觉得像你说可爱吧，我觉得那是最可爱的一群人，也是最可能最不应该小看那群人，
嗯，
这样。
而且我觉得你说到的 passion 这个也是我最近几年挺深刻的一个感悟，
嗯，
就是比如说你说 smart， 什么是 smart？
嗯，
其实我觉得 smart 无非是你选择一个适合你真正喜欢的领域，因为你不适合的话你肯定很难喜欢，你喜欢的肯定是你肯定也是蛮擅长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你在这里面去发挥你的就是某一方面的长板，那个价值，我觉得这就是 smart，
嗯，
你说你非要去选择一个大家认为，嗯，比如说所有人都能当码农去当互联网创业者吗？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嗯，
对，但是这个道理其实直到最近的互联网的风口慢慢的消失之后，大家才去说哦，原来做消费品也挺好的，做这个零售也挺好的，
嗯，
其实在前几年根本看不上，你知道吧，谁看教育看零售看消费都没有，就是大家就觉得我就是要去做这种就是如果成功了就10000倍回报的这种公司，看不上这种小而美的东西，
嗯，
但时间随着就是慢慢的其实发生变化，对，
嗯，
然后还有刚才我又想到一个场景，就是我想到一个特别就是深刻的画面，就是有一次我之前的一个投资人，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反正一个挺有名的机构，他们有年会，然后呢就特别逗，然后这个年会的最后的这个晚宴，他们就是会因为人太多了，就是他们相当于把所有的被投企业都请过去了，可能100多家公司吧，就是挺多的，然后他们的这个，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他们的这种摆桌方式，就是安排谁跟谁坐一桌，是完全按照当时的你的那种 就估值也好，或者是你公司的成功程度来、
嗯、
来做的。而且当天晚上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我看着他们就是就是这个基金的创始合伙人对吧，就几个人，然后在这个最有最独角兽的这一桌，然后就敬酒，自己喝敬酒、
嗯、
然后他们的态度随着每一桌的估值有极端迅速的变化、
yeah.
然后还有一桌就是那种、
okay.
都是小公司，因为很年轻的那种、
嗯、
就是当时就很年轻的那种90后95后、
嗯、
然后公司小小的就给他们放在一桌，然后就可能敬酒就不过去了、
嗯、
就只、yeah. 然后他们的那种，然后我当时就想一个问题，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些人以后怎么样呢、
嗯、
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态度如此势利，然后、yeah.就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就是情商很低的一个表现嘛、
嗯，
就我觉得非常好玩，因为他们的这种表现实在是太明显了。
嗯哼，
对，
是，
对，我就想说，在这儿的所有人都是创业者，创业者，不管是他这个公司还是他的一辈子，他有太多太多的可能性。
嗯、
我觉得你今天跟他这种关系，按照他今天公司的估值来表现，
嗯、
这不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吗？嗯、
对。我听你讲这几个也是几个关键词，当时都很有这个 resonate， 一块的话你讲到情商最近这块人、
嗯、
其实本身 EQ， right， 你看这个 academic definition， right， 五块，其中一块第一块最大就是 awareness， right， 你自我认知，这是情商最大一块、
嗯、
那也是像你刚刚讲结合到你说的怎么要合适， right， 所谓的一个 smart 的定义或体现。
对， 对，
那这个认知其实 to me， 我觉得我的这些 self awareness， 或者说更多是说你要看到更多，经历更多以后，right， 就是你的这个宽度和广度，
嗯，
经历过、看到过、思考过的更多了以后，你能所谓的更 smart， 你更能选出什么是适合你的，什么是 not。
比如说，你没去过夜店，你就不知道自己喜欢电音。
Yeah, 你 could be， right？ 对啊，你可能很多你的这种 exposure， right？ 所以其实讲回来，你的 exposure to something，、
嗯、
能决定首先你是不是能帮助你去更 self aware 的去 pick something that's suitable to you。那你是不是有那个 exposure？在你要再往前退一步的话，那是说你有没有这个 fascination about the possibility，
嗯，
愿不愿意，你要不愿意尝试，对吧？如果你没觉得对可能性没有这个欲望，没有这个痴迷的话，你不会尝试，那你可能永远会错过很多，不管是你的人生的追求 life 一个 calling， 还是 even it's a date， even 你的 love of your life、
嗯、
right， you wouldn't know， 你不去尝试 I mean you miss 100% of the shots you don't take， 一样的 right。所以
所以当时是你主动搭讪的吗？跟你老婆
I did yeah definitely、嗯、然后他也是很 fast track 跟讲话就讲跳到老婆、
嗯、
但是对，所以就是双向都很快、right？ 所以的话
就是
都知道
是 open minded， 然后多去 expose、
yeah。对啊，而且你要去 keep trying， right？ 另外，你讲到 try 也是 tie back to， 都连在一起了。这 connecting the dots， 刚刚讲的、
嗯、
failure and fail， right？ 也是你像你说这个百感交集这个话，你这个 Peter Thiel， 我是也是十几年前，其实自己当时年纪也不大的时候，一句话让我感触好深啊、一直记到今天。Which is again， 就是每个人可能自己会讲你的最大的失败，或者你去讲一下吧。如果你可能你想不出来 ，if you think you never failed。If you never had a failure, again, it's not because you're too smart or anything, too lucky. It's because you never tried hard enough, right? 如果没有 fail, 你就是 didn't try hard enough, right? 所有那些足够拼、足够 try hard 的人都 fail, right? And then they feel better, feel harder, feel smarter. 但是你没有 fail 的话，那 again, 你就永远待在你的，不管是 comfort zone 还是 suffer zone. This is it, right? 你 well protected, yes. But again, 你没有突破，没有成长，没有前进。Right, 没有 different possibility you explore， 你也没有更好的自我认知，所以 anyway 不能说太极端。
可能有些人也是就是、
yeah.
就是不愿意承认吧，因为我最近有几个朋友就是、
嗯、
也是人到中年 fail 之后就是不出来了、
嗯、
就以前是很 social 的、yeah. 然后就不出来了，不见面了。然后有一次我还在一个就是路边的地方、
嗯
bump into 一个人、
嗯、
然后他就特别尴尬就走了、
yeah. OK
嗯嗯，
那我觉得、
就是、
对，但也可能是他们就自己什么就努力
就是很难接受
发大招吧，
很难接受
自己努力 hopefully 是那种情况、
嗯、
另外一种就是他们可能变得很消沉很那什么，自己也没法调整。那 I would say、well, number one is unfortunate、right? 然后另外如果是我那个情况下，如果作为他的朋友 if I care enough、
嗯、
那我会 do what I need to do、right?
嗯、
分享我的观念思维观点、
嗯、
maybe send some the linkMaybe 跟坐下来跟他好好聊一下、
嗯、
然后让他觉得、
嗯、
again right， 你这个情况下、
嗯、
all you can choose 你的 response to it right， 你对当年的那个梦想那个追求 how bad you really want it right， 所以呀、yeah， 有这些吧、yeah。
我觉得你的故事还是非常的 inspiring、
啊、好吧，
但是其实真的 就是因为我身边的这个圈子，所以我其实认识很多这样的人，但是真的可能十个里面只有半个人愿意去 share。
嗯哼，
对，因为大家觉得我干嘛要去 share 我自己的，我干就首先他也难以自我面对了，所以你 share 这过程中，你首先要自己去 face 很多memory、对吧，然后你要去承认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一定是会帮助到很多人的、
对，也是要讲回来你三 P 嘛，其实第二个 P positivity right、你这个正能量所谓 right to me 是啊，你经历就折腾过这些以后，摔了碎了这么多次以后的话，你肯定收获有很多，当然学费那么多那不讲了，那只有自己知道交了多少，但是至少有还是有这一大把收获的，比当年你就在岸边观望了三年五年下来，其实你 again I'm a very different person today、you made me who I am today whatever I experienced and suffered and achieved and lost、所以啊，我就觉得这些吧，我只能讲回到正能量或者积极性，把它看得更 positive right， 这些是 what you actually you gain so much from it right， 虽然交了学费那么多，但 you gain so much too、那这些 gain 你把它再去 magnify， 再去 leverage， 再去用得更好，再去做得更大，发挥更 不止对自己 even touching kind of your life around you right、身边的人所影响积极，这些的话那 isn't that great、这个是更 positive 的一个事情、所以
不过我觉得就聊到就是你后面的总结，我也想说就是其实对于确实也有更多的人现在是人到中年也好或者是年轻也好、他还是在一个固定的这个稳定的工作环境中或者生活环境中、对，但是我就想到因为你刚才讲到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种可能性、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不一定通过创业来承载的、就这么大的一个事儿、对吧、因为确实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创业，而且就算是你创业你也要真正是找到非常适合你的那个东西，
对、
然后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 possibility 的机会、就是做一些你没做过的事情，去探索一些out of 你自己的 comfort zone 的这些事儿、哪怕是一件小事儿，哪怕是 travel， 就你去比你原来去的远一点的地方，这些我觉得都是
对，
都是一种
something new， right？ 用一个 open 的心态，
对
观点和思维，
就或者是在夜店本来不敢搭讪一个女孩，
be, right？
我觉得这很好，
yeah，
对对对，
对啊 ，so could be love of your life，
对，
所以就这对你 every time 你这样你去 push yourself， right？ 你 step out， jump out， 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是成长。Right， 那个瞬间你跳出去飞出去那个瞬间，不管你下一步是摔了还是飞的新的高度，但你已经在成长了， and that to me I take joy from 那个 knowing 我在成长的那个 moment， 那个就对我是一个愉悦，一个满足，一个成就，所以 that I mean I'm happy enough already、虽然接下来我摔一个大坑摔下来以后 I'm still happy enough， 我会爬上来再去跳第二次、因为我知道比我当年没跳的话我成长了， I'm happy with the growth。所以对吧，成长和突破我觉得也是这样，这个 apply to everyone。
那我就不祝福你什么赚钱或者失业了、我就祝福你有更多的人生的突破、人生的可能性和人生的突破。
对、这个、
然后我非常期待就是比如说两三年之后再看一看你、你到底在干嘛。
我 see，
对，
但应该是肯定 more stable 的状态than today， right？
那不一定啦，但是我觉得肯定至少有一个是肯定，你的女儿会发生很多变化，然后她会成长，她会长大，对。对，
好啊，也是，那也对，多感谢这个机会，其实聊了很多，
那我们下次再聊。
好啊，感谢，
对
对，
拜拜，
谢谢。
keep